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深深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四量论的成量品。那么这个法称论师所造的这个殊胜的论点，抉择名言地当中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取舍之道，那么正确的应该取，错误的应该舍。那么这个在名言地当中呢是有取有舍的。名言地当中呢就是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在圣义地当中呢，当然这一切的细论呢，一切的概念都是平等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中观的体系当中，他抉择的方法那就是全部遮破啊，全部遮破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圣义当中啊，这一切都是不成立的，分别念不成立，所以说分别念所安立的所有的概念都不成立。那么在名言地当中呢，分别心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在分别心面前安立的这个当然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就是有的，一定安立为有，如果说有不存在，那就一定是无啊，所以没有的一定要安立成没有啊，如果无不存在，那一定是有了。所以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前面讲的哈。所以说三转法轮呢，它就属于善抉择啊，善辨啊，辨就是辨别的意思，或者叫善抉择。善抉就是说有的一定安立为有，没有的一定是没有的。哪些法是名言有啊，他就说是要安立名言地有，比如说依他起自性这些呢就是名言有的。哪些是圣义有啊，比如说圆成实自性。那么这些呢就是或者如来藏，这些呢就是说如果是存在的，它一定是必须要安立的，因为如果不安立它就相当于没有了。因为在我们的名言的理论面前啊，它就说是一定要安立的，一定有所安立。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在属于这个三转法轮或者说是善辨别法轮当中的这些大乘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它一定要善加的安立的。所以说它通过唯识当中呢讲通过三自性来辨别安立的，假有的完全不存在的啊，辨就所知性；名言地存在的啊，依他起性；圣义存在的那就是圆成实性，是这样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一切呢，在圣义理论当中呢，我们说哦，在分别心面前依他起自性存在，或者说圆成实自性存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它就是分别心面前安立的概念了。所以说在这个圣义地当中啊，这些都是破掉了啊，不管是哪一个自性它都是平等的空性。那么这个是在它抉择的内容不一样，所以它抉择的方法也是不同的。那么现在我们抉择的是世俗地啊，世俗地当中呢就是说一名主要是抉择世俗地。那么一名抉择世俗地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啊，有些时候呢是按照有不进步的这些观点呢进行安立的。有些最高的方面呢是安是从这个是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唯识的方面，唯识的高度来安立的啊，所以这里面呢它都是属于世俗地的观点。但是世俗地的观点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够抉择这些空性啊，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即便是在这个唯识等当中啊，它也安立了这个就是无我空性啊，也安立无我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讲的时候呢，他只不过呢就没有完完全全的来安立一切万法空性，但是呢即便是在唯识中当中啊，他也安立了一些空性的观点，只不过那些空性呢不究竟而已，或者就是说他自己主要安立的还是名言地辨别这些五蕴啊，辨别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有境和对境，哪些是正确哪些是虚妄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名言地当中安立取舍啊，通过对错安立取舍的时候，哪个是最究竟的圆满的正量，哪个是对这个拥有这个正量的量是夫啊，这个呢就说是在因名当中成量品当中主要就抉择这个内容。所以说在这个真实的量是夫啊，就是当然暂时的量是夫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无患的六根，无患六根它所安立的这些都叫做的一种量啊，都是量正量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些一般的意义上的量和究竟的量比较起来的话，那么以佛陀所安立的佛陀所这个抉择的或者说现证的这个呢作为标准，所以说咱们安立的是究竟量，那就是佛陀量是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安立量是夫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是以四谛来安立佛陀为救护者。那么就是说佛陀是救护者，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宣说了四谛，当然它前提就是说佛陀是现证了四谛的本性的。那么这个四圣谛当中的圣智呢， 啊，就说是这种是圣者所见的真实，这个地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要说圣者所见真实呢，叫圣地。所以说呢，这个苦地呢，虽然是凡夫的境界，但是呢，这个苦地本身呢，这个痛苦本身，凡夫人在苦中不知道苦的自性，所以说呢，必须要圣智来观察安立。啊，这个呢就是安立苦圣地。极地呢，虽然有这个极啊、业和惑，它其实呢不是圣者相续当中的法。那为什么不是圣者相续的法还安立为极圣地有？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业惑，它是苦的因，这一点凡夫人根本不了知啊，凡夫人根本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一切的业惑它是苦因，这个也是圣智才发现才安立的。所以说这个叫做是一个极圣地，当然就是说是灭圣地和道圣地。当然这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圣者所宣说，一方面也是圣者所修、圣者所安住的状态啊，这样呢就安立这个四圣地。那么就是说通过安立四圣地来抉择啊，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为救护者。因为啊，众生如果说了知的四圣地、修持的四圣地，那么就可以真实的一种现证啊，现证真实，也可以呢真实的去获得一种解脱，这个呢就是已经获得了救护。那么就是说是这样这样安立了四圣地之后呢，那么佛陀宣说者发现者、宣说者，那引导众生获得救护者，当然就说是救护，他就是真实的量师夫了，他就是真实的一种这个救护者了。所以说呢，这个成立或者学习四圣地真实不虚、真实无误，这个对安立或对成立佛陀为救护者这个方面呢是至关重要的啊，至关重要。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习四圣地的内容啊，学习四圣地的内容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够明白我们现在修道的时候的一些要点、一些核心的问题。比如说呢，啊，就是说是缘苦地思维啊，缘苦地思维之后呢，就对于整个轮回产生这样一种厌离心。然后呢，这个缘极地思维呢，我们就知道了所有轮回的因是什么啊，它业和惑啊，或者这里面所讲的爱。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要找到它的一种这个病根病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而言啊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和我们修行都很重要。佛陀是救护者，那么我们呢，当然就是被救护的对象。哎，我们就是被救护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是被救护的对象。那么这个救护啊，这个所谓的救护呢，它不是说佛陀摸摸顶啊，或者放放光啊，这个时候就把我们就救护了啊。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可能我们不需要那么辛苦。那么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救护者呢，他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去跟着佛陀走一圈啊，我天天跟着佛陀去啊，在佛陀身边啊做事情，像这样呢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啊。这些呢也可以成为一种助缘啊，一种顺缘，一种助缘之分的因缘。但是最主要的这些呢，还是啊最主要的这样一种呢，还是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救护的方法、救护的原理。我们要了知方法呢，我们也要去做，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被救护啊，这个时候可以被救护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通过四谛来安立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四谛当中呢，前面我们讲了，就说是这个就说这个苦谛当中呢它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四个形象，那是个法相。那么这个呢已经学完了，那么学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学的是极谛。那么这个极地呢，就说是有这个因极生缘的四个法相啊。因呢，就说是这个产生痛苦的因啊，当然就是爱为主，爱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无明啊，或者贪爱啊，这一方面呢，业啊，这一方面它会成为就痛苦的因。极呢，就是可以集聚啊，业惑等等可以集聚痛苦，召集痛苦到我们的相续当中。然后就是说是生呢，就它是痛苦不间断的产生的。啊，它就可以让痛苦相续产生，这个叫生。缘呢，就是说这个苦要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些烦恼啊等等，它也可以成为让痛苦成熟的助缘。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因极生缘。当然，就是莫非我们就有说了哈，这里面呢就是说没有把这个因极生缘一个一个讲，主要讲的就是这个爱啊，主要是讲的就是这个爱呢，就是轮回的因。就是这样的。那当然说，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说辩论呢，或者说进一步辨别的内容，我们都会学到。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主要的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因就是这个爱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来抉择。那么就是说在四圣谛当中呢，就讲到了我们对于这个苦呢要认知，要知苦，知苦才能厌离，如果你不知苦就不会厌离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众生有些时候呢自己的分别念众生的业惑，他就说已经养成了一个以苦为乐，他就说这个苦呢他就能够忍受，该忍受的就是说不忍受，不该忍受的呢众生已经训练可以忍受这个苦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苦，然后就对这个知道这个苦的自信之后呢，对于苦呢他应该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厌离的心。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觉得能够忍受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轮回的一种轮回的这种就是说这个长期性和这样一种这个延续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苦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因为看得太短了，看得太短了，我们觉得这个苦就可以忍受。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告诉我们就观察这个苦啊，就是说流转运，流转运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是从这个苦这个痛苦啊，它是从前世到今生，今生到后世，它没有一个终结的时候。而我们现在认为的所谓的我们感觉这个苦可以忍受，只是我们只能够感受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哎，我们觉得只要熬过去就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熬过去之后外面就是说这个未来还有这个远处还有更大的苦在等着我们，源源不断的苦排着队过来。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一无所知，我们就是说就给我们一些好像能够战胜痛苦的一种自信。那么但是这个完全就是一种一种就是说短视吧，一种近视，一个短视和无明所导致的。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这个苦相续，这个很可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单单的眼前呢，我们作为人的这些苦对我们而言可能也许是可以忍受的啊，或者有些时候呢这个苦不明显，或者我们觉得这个苦可以忍受。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轮回把整个这个苦相续拿来观察的时候呢，那就会摧毁我们的这种可以忍受的这种观念。哎，我们觉得这个苦可以忍受啊，这么长以前呢也是感受了这么多的苦，未来的话还会感受就是说各式各样比现在还要苦得多的苦，尤其是这个苦的模式它是一直会存在下去。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的了知完之后呢，就会摧毁我们这种认为可以坚持啊可以忍受的这种心，是这样。当然就是说是当我们堕恶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只能感受当时恶趣的苦，哎，我们对以前的人道的苦啊地狱的苦啊这方面我们就忘掉了，我们只会感受当前的苦。但是呢是不是只是感受当前的苦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思维苦圣地啊，就让我们真正的是知苦而厌离。现在我们是不知苦，我们只是知道了苦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对于苦的整体是没有思维的。如果我们对苦的整体思维了，我们就会害怕这个苦，我们就会厌离这个苦，就会对这个轮回本身呢产生厌离。所以说呢在前行大圆满前行当中思维苦的时候，让我们生厌离心的时候，他是把整个轮回整个轮回的苦让我们思维，不是让我们思维当前呢你这个当前呢你在人道当中这么十几二十年或者去年的苦啊或者今年你遇到的苦啊，并不是让我们思维这个啊，要就把这样一种思维苦的这种他的一种这个所观察的对境呢就要延长，或者说就要放大去观察，我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借用佛的智慧来观察整个轮回整个苦地。因为凭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是观察不到的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说呢佛他就观察完之后呢，相当于我们借助佛的智慧来观察整个苦地，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对痛苦对苦地本身呢有一个更圆满的更准确的认知，就是借助这种认知我们就愿意处理了。所以说这个叫做知苦而厌离，知苦而厌苦，然后就知苦之后我们想要处理之后呢，我们就要关心啊这个苦的成因，这个就是极地啊，是讲我们要思维这个极地，思维极地之后呢就可以。所以说呢这个就叫做就是说是这个知苦而愿意断极，然后通过修道而正灭。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这个四谛它自己的一种不同的侧面，就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大乘当中也有对四谛的安利，还有密乘当中呢也有对四谛的安利。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学习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对于四谛的形象了知了之后，以后如果我们进入密乘，或者就现在正在学密乘的道友呢，也会接触到这些信息。比如说呢比如说这个苦地就是灭地的这个思想我们也会接触到，然后就是说极地就是道地的这个思想也会接触到。所以说就是说 他当我们接触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在通过更相应于实相，相应于真实实相的一种这个意义来让我们了知这个问题。苦地它就是灭地，它的本性就是灭地。苦地正在苦的时候，它的本性其实都不存在的，所以说这叫做这个苦地就是灭地。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些深入的认知之后呢，我们再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对待苦的一种态度上面，它就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认知。还有呢，进一步的认知到这个极地，就极地就是道地，极它是在极，它就是这个轮回的因。然后它为什么是道地呢？啊，它也要讲它这个极地的烦恼的本性，烦恼即菩提这类的思想。烦恼嘛，就是极嘛，啊，可以说是极。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烦恼即菩提呢，就是说，哦，其实这个极地啊，这个烦恼的本身它也是不存在的，或者它也是一种这个智慧的体性。那么这个在学习到了这个二转三转法轮，在学习到这些密乘的教义之后呢，这个是我们都会慢慢去了知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对于四谛的各自的形象，我们是需要这个比较清楚的认知的。所以现在我们学的就是针对于极地的那种。那么前天上堂课我们学的所谓的极地呢，它是以爱啊，以贪爱为核心为主来进行安立的。那么今天我们学第三个科判，那第三个科判是遣除与彼之争论。那么就遣除与彼之争论，这个彼字啊，这个彼字就前面我们讲到了哈，前面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爱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爱呢，它就是这个轮回的因啊。对于这个的争论，方方面面的争论呢，我们要去遣除，或者就是说我们对爱是轮回的因这一点呢还有疑惑，所以说呢，为了遣除这个疑惑呢，深入的去辨别，深入的让我们了知，对于就是帮助我们对于爱是轮回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就是说是那种这个确信，非常确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爱呢，有的时候是这个爱字，这个爱字呢，世间对爱呢它有一种它的解读，还有就是佛法当中这个爱呢，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啊也叫爱，有的时候这个爱呢就是贪着，就是贪爱，这个叫爱，就是烦恼的译名啊，就是烦恼的意名是这样的。所以说此处的爱呢是属于这个极地当中的爱，那么它就不是说属于道地当中的慈悲的这个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道地当中所包含的爱呢，那主要是贪爱啊，主要是贪爱贪着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在宋词当中说了，离贪生未见，乃诸论师说，无生贪未见，故贪有生生，许因故成许，进取以遮破，若随池里许，自己害自许。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宋词当中呢，离贪生未见，乃诸论师说。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抉择啊这个轮回的因，在抉择这个苦的因是这个贪爱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首先引用我们的观点，引用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离贪生未见。离贪生未见就是说呢，我们就说此先成立说今生当中的一种投生啊，今天当我们投生为人呢，生而为人或者生而为这些旁生等等，其实呢它是以这个爱作为就投生的因的。为什么呢？离贪生未见，因为就是说离开了贪爱的同时，投生的现象是没有的。离贪生就是说离开了贪爱而投生的一种现象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投生的这些呢都是以贪爱引发的投生啊，这些投生都是以贪爱引发的投生，离开了贪爱的投生未见，未见。所以说呢，就所以说呢，贪爱是投生的因，就是说前世的贪爱是今世当中投生的因啊，我们就这样讲。当然，针对这个问题呢，还会我们的分辨见呢还会反扑，还会就是说是有些怀疑这样的。但是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分析了。所以说离贪生未见，这个是我们要安立的观点，离开了贪欲的投生是未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贪爱是今生我们投生的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些就是说是婴儿啊，或者说这些小的这些刚刚出生的这些友情，刚刚出生之后就能见到他们具有了贪爱，就从他们的表现说明他们刚刚降生他就有贪爱，是这样的。那么有贪爱的在注释当中，在上师讲记当中都讲到了，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他就会去寻找乳汁，然后就是说这个小牛呢刚刚降生呢，他也会寻找自己的母亲，然后就寻找就母亲的乳头去吸乳。 等等的，还有很多就是说是他们很多的一种表示啊、需求啊，都是证明他们具有贪爱的，就是说生下来他就有贪爱，就是说离开贪爱之后产生的这样情况是未见的，就是说是生下来之后呢没有贪爱的情况没有，那么这个贪爱它一定有因，所以它的因呢就来自于前面的一种这个前面那种胎儿引发的，所以说就已经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友情，还没有教他，他还没有熏染来，还没来得及熏染这些贪爱的一种观念呢，还没有在就训练的时候呢，生下来之后就已经有了，所以投生就离开贪爱投生的现象不见，就是通过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例子来作为证据。那我们就说呢，其实呢就是说他是就是说贪爱为因而引发的乃诸论师说，那么这个呢是一些大论师，比如说世亲菩萨等等，这些大论师们在他们所造的聚舍论这些或者其他的论点当中，把这个就是说是观点呢讲了，就离开贪心而投生的众生呢世间没有见过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以贪心为因而投生，投生是贪欲的一种果，有了贪欲就会投生，那么就这个就是说明了，如果现在我们投生，今生当中我们带着，就是我们如假如说哈，我们生下来就有贪心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投生它是属于前世的贪欲，前世我们对于现在这种状态有所需求，或者说造了和它一种相关的因，所以说的我们今生当中投生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今生当中我们继续贪爱的话，今生当中我们生而为人之后呢，然后我们没有想方设法去终止这个贪爱。或者就是我们没有修行终止贪爱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没有修习这种法，然后我们后一世呢还会因为今世的一种贪爱，然后呢就说是流转，所以说呢这个贪爱呢就是流转的因啊，这个就是这些大论师说的啊，这些大论师他们的个观点，所以说通过这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就是在世间当中投生呢主要是因为贪爱的缘故，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之外呢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助缘啊，助缘也有啊，助缘也有，这方面后面还要讲啊。今生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想方设法的去知道贪爱的过患啊，没有修出离心，没有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无我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今生当中在这个贪爱的基础上继续这样去加强加重的话，那么后一世呢我们也会因为今生训练的贪爱而投身到某一道当中，也会投生某一道，至于下一次我们是投生哪一道，要看我们今生当中的这个贪爱是对哪一道的串习比较重，哪一道的串习呢就是说贪爱比较多一些，这个时候呢它如果一旦形成了势力之后它就会投生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思想，现在我们的行为是关乎到我们下一世的一种去向啊，这个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说修行佛法的断烦恼啊，它不是一种消遣啊，它也不是一种精神寄托，它是就是说是就是什么，它是关系到我们后一世自己的真实的一种这个苦乐，是继续轮回呢还是说解脱呢，还是说到善趣呢，还是到恶趣呢，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种这个一个十字路口吧，可以说选择的一种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重视，如果现在错过了选择了啊，如果你把这个这个就是说是选项的时间选择的时间一旦错过了，错过之后呢到时候临终的时候可能就没得选，是这样的。因此说呢这个或者我们投身之后你再想改变你当时的选择是没办法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一次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福报啊，还有我们的自己的智慧啊等等，现在我们觉得不满意，我们说哎，干脆我回到过去，我回到前世，听说哪个地方正在研究什么时间机器，要不然我去报个名，然后回到前世去改变一下，其实像这样已经没办法了，过去的早就灭了，你没办法再回去改变你的未来了，但是现在就是改变你以后未来的一种选择，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就虽然说我可以选择下一世，我就现在我多做善法，下一世我长得好看一点，下一世我钱多一点，下一次我投身到一个什么什么家庭当中，其实这个意义并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它都是苦的自性嘛，都是苦的自性，因此说现在选的话就是在这个善业当中要选这个相应于无漏的，相应于解脱方面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善业，所以说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有出离心啊菩提心等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关乎解脱道缘起的这些这样一种发心去造善业还有就是空性啊，这些这方面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可以永远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还是非常向往一个快乐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涅槃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涅槃可能了知的还不够清楚，所以说对于这个涅槃好像感觉有点不是那么大的意乐，还是想升到一个比较快乐的地方呢，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净土，可以选择净土。选择净土的话，也可以一方面的确是快乐的，第二个呢，就逐渐可以获得涅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我们对于好像那种就是获得寂灭果位那种，我们感觉好像是不是有些时候兴趣不大？如果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往生净土。那么，如果有对于净土有一种这个爱的话，也是很好的，也可以到净土当中去改变我们的一些思想，这个方面也可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讲了这个之后呢，那么对方啊，就是说是对方或者我们分辨经顺势外道啊，或者说对方就说同样的道理，无生贪未见。故贪由生生，那么他就说是使用了一个同等理，使用了一个什么同等理呢？使用了这个同等理，因为我们自己说呢，就说是离开贪欲的投身没有见，离开贪欲的投身是没有见过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众生他的一种这投身的因呢是贪欲，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样，像这样案例的时候，对方就是说无生贪未见。那么同样的道理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身体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身体有贪心的情况也没有见，没有身体没有身体的时候具有贪心的情况，具有贪心的情况也是没有见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故贪由生生。他还是想要通过这个同等理呢，他想要证成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贪心它是由身体产生的，所以说并不是就是说潜意识的贪心产生的，而是说由身体产生的，是这样的。那么针对这样一种问题呢，我们就以三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回答，三个方面进行回答，就是说你们所谓的这样一种贪欲是由身体产生的这个观点，那么现在呢是他就说我们有三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所谓的这个贪欲由身体产生，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一种身体产生贪欲呢，只是这个身体只是产生贪欲的一个具有缘，那么是具有缘的方式来成立的，这个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呢，所谓的一种这个贪欲由身体产生，这个身体呢不是具有缘，而是进取因，就是说主要的因它是自己的进取因，那么是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还是说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跟随前面我们所讲的离贪生未见这个诸大论师所承许的，就是完完全全的承认什么？完完全全承认就是说是这些世间论师所说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离开了贪心而投身的众生没有见，也就是说这个众生投身它是以前一世的贪欲为因，然后呢就是今生的投身，身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具有缘。就是完全承认我们这个大论师的观点，三种情况是哪一种？那么后面一个颂词呢，就是主要针对这三种情况我们来进行说明，不管你选哪一种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会违背你们自己的自宗。那么许因故成许，进取以遮破，故随此理学，自己害自学。那么就是说这一个颂词这四句呢，分别我们看呢，第一句许因故成许，那就是我们就说如果你选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就用许因故成许来回答，如果你对方选第二个，那我们就说进取以遮破来回答，如果对方选第三个，我们就说若随此理许，自己害自许来回答。所以后面这一个颂词呢，是针对三个选项的不同的答复。那么首先第一个答复呢是许因故成许，那也就是说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身体它在这个产生贪欲的过程当中的它自己的一种这个角色呢，主要是扮演了一个具有缘的这个身份，它就是具有缘，它不是进取因。那么如果是具有缘呢，我们说如果说是具有缘哈，许因，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贪欲的产生，它是自己前面的贪欲，身体呢只是作为具有缘，这个道理，这个因的意思啊，许因的因，那么这个因呢就是道理，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许因，如果是成许这种道理，许因故成许，然后如果是这样一种道理，这样一种案例的这样一种根据呢，我们也是承认的，我们也承认就是说这个身体在产生贪欲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 助缘，它是一个具有缘。那么如果是成血这样一种道理的话，那么故成血，那么我们是成血。所以这个许因的因字啊，许因的因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它不是因果的因，这个因的意思就是道理的意思。如果是这种道理的话，我们就承认啊。如果是这样道理的话，我们就承认，它就是说，它就是说身体在贪欲的产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具有缘的一种这个道理。那么如果是这种道理呢，许这种道理的话，故成血，那么我们也是承认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选项，我们说故成许，如果是具有缘呢，我们也承认。那么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说其实不是具有缘，当然对方他也就是说不愿意承认，咱们自己的观点来讲啊，这个不是真实的选项。那么就是他要承认什么呢？就身体是产生贪欲的进取因，主要的因。哎，我们就说进取已遮破。那么如果你说这个是进取因的话，已遮破，就是说前面我们在和顺势外道的辩论当中啊，身体是产生心的这种过程当中已经遮破了，身体是产生心识的进取因的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遮破了。在我们在安利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能力修悲中，就是我们大悲心是生生世世所串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已经破了身体产生因。后来呢是在进入到苦地的时候，苦气流转运那一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观察了，也破掉了这样所谓的一种风胆弦，或者说是身体的总体，身体的分支产生心识的观点已经破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进取已遮破，这个是不能成立的。若随持理许，那么是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跟随，就是说是大论师啊，佛教的大论师所成立的，离开了贪欲的投身是不存在的啊，离开了贪欲的投身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贪心是投身的因，身体呢作为具有缘。这方面呢，如果承许这个的话，那么若随持理许，自己还自许。那当然，如果你承许了自己的观点呢，它已经成立了前后世了，成立了就是说今生的贪欲是由前世的贪欲而形成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己还自许，那么就自己这样承认就伤害了自己的承许。他自己承许什么呢？他自己承许是，那么就是说没有前后世啊，前后世是不存在，因为顺势外道嘛。顺势外道并不承许，就是说今生的贪欲是前世的一种贪欲而导致，他主要不能，他不承认这个不承认这样一种前后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自己还自许了。那么第一、第三呢，大圣也讲了哈，就是说这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像都是承认，都是安利这样一种具有缘。第一个观点呢，也是说这个身体是心的具有缘。那么第三种观点呢，好像也是具有缘。但是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种观点当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个就是我们大论师的观点啊，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是以具有缘的方式安利了贪欲。像这样的话，只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直接说啊，这个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世勋论师等等这些大论师的观点。就是说是前世的贪欲产生今世的一种贪欲，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具有缘。所以说这里面就已经明显的说了前世的贪欲产生今世的贪欲，身体是具有缘的，这个观点，这个大论师的观点，前第一个观点并没有提到这个，他只是说身体是产生贪欲的具有缘啊，就是说没有这么完整。所以第一第三呢看似有点相似，但是呢就是说是在细节上面仍然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呢，就对于这一类观点呢，这一类的争论呢，这一组的争论啊，就已经观察了，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说什么呢？离贪三昧见来入论是说啊，这个呢虽然它是引发争论的啊，引发这一轮争论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个离贪三昧见它的的确确也是实际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应该知道今生当中的一种投身，我们的投身和上一世我们自己对于这一世投身的，要不然是果，要不然就是因，它都是有一种贪爱啊，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欢喜，一种贪爱，所以说才导致了我们今生在这个时候的在今生当中的这个投身。所以说我们在今生当中出生之后呢，也具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爱子，一些贪子。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知道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投身它不可能是无因无缘的，它一定是前世的贪欲导致的。所以今生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知道找到了因之后呢，那么从哪里着手呢？如果要制止轮回相续要制止下一世的投生，要制止轮回的相续，那就断掉这个爱，断掉这个爱。当然说这个爱不是说我们想断马上就能断的不一定是这样。当然如果在今生当中我们的一种 啊，我们的一种很精进，方法也正确，然后也找到了一些快速极致进账来自于这个很快现证实相的这个因，找到了，或者说我们找到一个就是说能够远离轮回的，比如说净土之道，或者找到了一个就是说直断烦恼的一种这个必法之道，或者就是说中观等等，把这些因都修圆满了，那么精神当中就完全可以断掉这个爱。如果精神当中完全断掉这个爱了，就可以不再轮回，下一次就不再投生的。那么如果精神当中来不及怎么办呢？来不及的话，我们今生也是这个，也是就是精进的修断爱之道。那么这个是随顺的，所以说呢，虽然精神来不及，就是说可能这个对于这个爱的这个方面呢，还没有办法完全断掉，但是呢，就是说今生我断不掉，我就是通过修法发愿呢，我再发愿下一次再修，下一次他就可以连接今世的这种修行的相续，然后继续的意志上师啊，继续的闻思修行呢，那么这种断爱的道的力量，它就通过一世一世的累积啊，它力量就越来越大，它力量就越来越大。如果这个断爱的一种能力的断爱的一种修行的力量越来越大，那么爱它自己的力量就在一世一世当中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乃至于最后被消灭。是这样的，所以说今生当中，要不然我们就可以在寄生可以断掉这个，就可以获得寄生成就；要不然就是说今生当中我努力为了后世后一世继续断爱，然后就是说做准备，像在那下一世呢，我们就成为立根者。就像现在这一世我们的道友当中，有些人是立根者，他的一种这个对他的慈悲心他对这样一种世间的一种贪执。程度也不高，然后他就厌离心很强，或他的一种慈悲心很强，或他的智慧很强，其实这些方面他是前世训练过了，训练过了之后到这次之后呢，他就变成这样的比较在学习佛法方面比较优秀的，所以如果再修下去，下一次他也更加的优秀，所以说这样一次一次修下去的，他就会就是说是这个他就会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解脱道，越来越接近断爱之道。所以说呢，不管是今生我们能够来得及断，还是今生已经来不及断，但是我们都要精进的去修持这个断爱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修了之后呢，才能够慢慢逐渐逐渐的终止这样的相续。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通过前期的学习啊，把这些道理搞明白了，该升起来的一些这个心升起来了，对于解脱道非常的向往，也是在通过大乘的一些比如说入行论啊，或者说前行啊等等，把自己的相续修成熟之后，完全可以就说是这个经由密乘大圆满的一种方法，完全可以有希望在今生当中斩断这个，完完全全的斩断这个贪爱，斩断这个下一世流转轮回的因，绝对可以获得解脱，或者说可以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等，像这样一种解脱的方法。因此说这里面的一种争论呢，和我们的解脱呢完全是相关联的，因为讲到了我们为什么流转轮回的因，知道了因之后呢，我们再修持这种就断除这个流转轮回的一种这个修持它的道的话，就可以真实的断除的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就还舍不得断除对轮回的单子啊，或者说变相的单子，变相的单子就是说表面上好像就是说自己不敢说对轮回还再有兴趣了，因为大家都在说要就是说是厌离轮回，但是实际上我们悄悄里就是说是骨子里还是在单着轮回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给这个贪爱还在不断的去输养，在延续它的寿命，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斩断不把这个供给之道斩断的话，那么其实它不断源源不断的输给它养分，那么这个贪爱它会就是说是这个要不然还继续的苟延残喘啊，或者继续的就是壮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当然也许我们还真的讲前面讲还有点舍不得断，还或者就是说呢我们还下不到决心，下不了决心来断，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学习之后呢，那么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个轮回的一种苦认识的越来越深刻，那么我们就会对导致这种苦的一种因的贪爱，我们就真正的开始逐渐非常的有一种决绝的一种这样一种毅力决心呢，想要去斩断它，这个是很重要的。下面呢是就是说是紧接着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辩论，色未见贪生，故与生俱起，同类生前尘。因为前面呢我们就说了嘛，如果是第三种情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投生的同时，在投生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我们没有见到离开了贪欲的投生没有见到离开贪欲的投生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投生呢是这个贪欲引发的。 我们说就是说是没有见到，就没有见到什么呢？没有见到没有贪欲的投生的缘故。那么色未见贪生啊，对方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投生的时候呢，见到有贪欲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所谓的什么？我们承认的就是说是在投生的时候没有，就是说没有见到没有贪欲的投生。我们的这个前提不是以前世具有贪欲的前世的同类因作为前提，因为你们的观点，你们第三种观点是说前世的贪欲作为同类因，然后引发了今生的贪欲，所以说在今生的投生的时候呢，见到了贪欲心，所以通过见到了贪欲这一点，推知就是说这现在的一种贪欲是前世的贪欲作为进取心而来的。他说我们部分认同的意思是什么呢？部分认同意思就是说投生的时候有贪心，这个是见到的啊，色未见投生嘛，就是投生的是有贪心，但是呢，我们并不认同另外一种，并不认同就是说这个贪心的因是潜意识的贪心，所以说就出现了注释当中出现了不是以具贪的前世同的因作为前提而安立，说就说是这个没有见到不具有贪爱的投生，就是说具有贪爱的投生有，但是呢不是潜意识的贪欲作为因的，那是什么呢？故与生俱起。哎，它是另外一种观点了。什么叫与生俱起？这个和什么生俱起呢？这个故与生俱的这个与生，其实就是说与身体的产生俱起，俱起就是同时产生的，同时产生就是与生，这个与生就是与身体的产生同时，与身体的产生同时，那就是说是这个投生的确是，哎，这个投生呢，它生下来就有贪欲，对不对？这个我们见到了，就没有不具有贪欲的投生，这一部分我们认同，但是呢不是在以具有前世的贪欲同类啊，就是说以这个具有贪欲的前世同类这样一种因作为前提的，不是。他虽然说投生的时候见有贪心，但是这个所谓的贪心它是和身体俱生的，因为这个身体不可能来自于前世吧，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身体不可能来自于前世，所以说呢我们说你这个身体也是今生啊，就是这样突然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贪欲呢，你见到了在生了之后有贪欲，并不是意味着它是来自于前世的贪欲，而是和身体俱生的贪欲，它俱生同时产生的贪欲，或者就是说它就是这个身体产生的贪欲，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既解决了，它的意思就是说既解决了投生的众生具有贪欲，比如说小孩子生下来他就寻找母乳啊等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现象也解释了，然后也解释了，就是说他不是以前世的贪欲为因的这个难点，他都解释了。他就是以这个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具有见到投生，见到有贪欲的投生，这个我们承认啊，因为这个事实嘛，反正我们承认。但是呢，他是与现在今世的身体同时产生的，哎，他就觉得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这个问题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同类生前尘。那么就是说与生俱起，这个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没有解决问题是这样的。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和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和身体同时产生的意思，是说这个身体为因产生的和它同时的心吗？贪欲吗？啊，他们说是这个意思，就身体产生啊，通过身体，然后就是又产生了贪欲。它这个贪欲是因身体同时产生的，身体产生这个贪欲，所以说不和前世的贪欲没有什么关系，它也不会存在没有因的那种无因生的过失，它就是说和这个说是贪欲同时的身体产生的这个贪欲，它就想通过这样的问题来解决。但我们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时的两个法不会有因果啊，同时的两个一体法不会有因果，它不是同体，它不是一体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一体的。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前面也讲了很多身体是心的一些很多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二者是他体一体的，他体的又是同时的，那么如果是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就是符合同时无因果的这个原则。如果是同时的两个一体法，它不可能有因果关系，不可能有人生所生，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两个一体的法不可能有人生所生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和果它是同时产生的，因和果是同时产生的，那么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因不具足的时候呢，这个果也不具足，那么当因具足的时候呢，果同时也已经具足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果和因之间呢，它并没有一个这样一种关系。而且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它如果是一体的话，它 它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必然的一种随顺随灭。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什么，我们看到了一种柱子和瓶子，柱子和瓶子或是说桌子上面的就是两个瓶子，一个杯子一个瓶子，这个就是如果同时具足的话，它们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什么不会有因果关系。而且就是比如说我把瓶子拿走了，拿走之后呢，它这个也不影响这个另一个瓶子，是这样的。所以二者之间呢没有什么随顺随灭的关系的。所以说如果是具身的话，同时无因果，不可能就是说和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具身的，和身体具身的这个贪欲，和身体同时产生的这个贪欲，不可能是这个身体产生的，二者之间安立不了因果关系，安立不了因果关系。那么如果安立不了因果关系呢，我们就问了，那么你这个贪欲从何而来，对不对？从何而来？它不可能是由前面的身体产生的。为什么？因为前面我已经破了进取因了啊，进取因的话已经遮破了，就是说身体在前面，贪欲在后面，前面的身体产生了后面的贪欲。如果是这种前因后果的关系呢，前因后果倒是符合了因果的法则，但是呢就二者之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因，身体不是产生贪欲的因，它有过失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同时的因果也不承认，无因生但更不能承认。我们就是这个前面这个贪欲它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同时产生的比如说呢这个贪欲和身体同时产生，那么 是贪欲和身体同时产生又不是通过这个身体产生的，那么我们就问了，你这个贪欲心它前面的因是什么，它有没有前面的因，是吧？如果没有前面的因，它是无因生，无因生的话就有常有常无的过失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它前面有因，那我们就问了，前面的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呢？是身体吗？身体破掉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贪欲呢，贪欲它就有相续了，它就是这个贪欲的现在的一种贪欲的前面的因是贪欲，那么贪欲前面的因还是只有是贪欲，不可能是身体，也不可能是无因，它永远这样无限的往前推的话，它就推到前世的一种最后一刹那的一种贪欲，它引发了现在的一种贪欲的相续，它就可以推出来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的就是说是它不可能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因生，也不可能是身体等等非因而产生。所以说呢，我们就第三句讲了同类生前尘，同类生前尘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就同类的一种贪欲的就是说同类生前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是前一世上一世的这个因生成的它是上一世的一种贪欲的因生成的，这个就安立了，就成立了同类生前尘。那么同类生前尘就是说这个今生当中的贪欲心啊，它是前一世的一种贪欲心的因而就说是这个形成的而产生的，这个就可以形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这一世当中的这个贪欲心它不可能无因无因它有很大的过失，我们就是首先排除无因，然后排除无因之后呢就安立这个心，这个贪欲心有因。有因有两种，一个是常因，一个是无常的因。常因生嘛，比如说就像大自在天等等这个常因生，常因的无因，它常因没有能力的。如果是一个恒常的法，不可能作为另外一个法的一种人生因，因为恒常的缘故就意味着它不变，不变化的话就不可能就是说是产生别的法，是这样，它没有作用。恒常的法是假立的，是没有作用的，连本体都不存在。所以说恒常的因是排除了，那么就只有无常的因。无常的因当中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识。那么身体是它虽然是身体呢，虽然是就是说有因的，虽然是无常的因，但是呢它不是正因，它是非因，是这样。所以说呢把这些选项排除完了，排除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它虽然是因，虽然是安立为一个因，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呢它不是它的一种同类因，它不是产生心识的真实的因，它是一种非因。所以把这非因再排除掉，那么真实最后的选项就只有是它的一种同类因了。同类因就是它的一种前面的贪欲，前面的心识产生后面的心识，前面的贪欲为因产生后面的贪欲，是这样。只有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完全全符合实际情况它又不是无因的，又不是常因的，又不是非因的，所以它只有前一世的贪欲产生今世的贪欲呢完完全全就是合理。所以说这个叫做同类生前尘同类因呢就是说是前世的同类因，它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前同类产生就是前世的一种这个是从前世的一同类因产生的就可以安立了，这完完全全可以安立，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辨别，还有一组另外一组争论。那么什么争论呢？无名是有因，为说为说爱。人影相续故，等无间缘故，业亦非业有，不定有彼故。那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贪欲呢安立为了这个，就说是这个苦的因啊，就现在我们这一世的苦的因呢，就是前一世的一种贪欲。那么就是啊，就爱嘛，我们就说这个爱呢就是安立的。那么安立了这个爱之后呢，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内部的，但是这个爱是苦因这一点呢，完全可以确定的。但这一组的辩论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啊，就是说是一种这个爱是因，而是说还有别的一种苦的因，为什么不讲？单单把爱作为因的原因何在？啊，是因为不同的论点当中，他们在案例苦因的时候，在案例相就是说痛苦的一种因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有些时候说轮回这个苦的因是无名，是吧？有讲这个我执无名；有些说这个轮回的因是业，有的说是这个爱取。那么到底是哪一个？为什么就在法真呢？是在陈良品当中，别的没有讲，单单在这个集地当中讲的时候呢，单单把这个爱作为集地的原因何在？这个算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就这方面，如果有一些怀疑啊，有一些争论的话，就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可以浅说。所以说呢，这里面讲无名是有因，未说无名是有因，未说为说爱。那这样断句的，那么无名是有因啊。无名呢，当然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无名啊，并不是说单纯的没有智慧、没有光明这个没有的状态。他这个所谓的无名是针对名的，它完全相反的一种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亲人的，我们说是非亲。亲人的反方面是非亲的，非亲其实并不是说中等人啊，他不是和这个没有亲属关系。平常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亲人的对立面，他是怨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就无名呢，他也是名的一个对立面，他并不是单单是说没有名的状态他就叫无名，这个句子当中会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什么呢，他这个方面无名呢，他就是如果说是无我的话，他一定是我执，一定是我，他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的状态的话，就说是这个无名是有因。因为有些地方也是说本来是这个无名的，本来就说是这个无我的，然后如果我们认为有我呢，这个就是一种对于这个无我的一种智慧方面的话，它就是一种相违背的，直接就是说是二者之间相互矛盾的一种这个矛盾体。所以这个无名呢，比如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我执，比如说就是有我执。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无我是一种智慧的话，那么就是说无名的就智慧相反的无名呢，它就是一种认为我存在的这种状态一种见。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见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一种见，有的时候把它安立成就是一种烦恼。说烦恼和见呢，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的差别。然后就是说无名是有因，那么有些地方说无名呢是三有的因，比如说十二缘起。因为整个十二缘起呢，就是指整个轮回的一种这个对轮回的一种这个形成呢，它就是一个缘起链。所以说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无名呢它是有因，三有的因，因为无名缘行，行缘识，然后后面就开始就十缘名色慢慢就开始形成了这个精神当中的这些精神当中的受然后就是爱取有后世的这些生老死就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无名是有因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就是说未说没有把在没有说的意思是说，在咱们这个陈良品在讲极地的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把无名作为善有的因、痛苦的因为说爱？为说爱就只是把爱安立为有痛苦的因呢？安立为苦地的因，就安立为极地嘛？因为咱们现在讲的是极地，所以为什么只是把爱作为极地，没有把无名这些作为极地的着重安立的原因何在？原因为什么为说爱呢？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它有它的一种必要性。必要性就是说能引相续故，等无间缘故，这个方面来讲是主要是针对无名讲的把这个不讲无名只讲爱的原因。后面业亦非业有不定有彼故，这个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把业为什么不安立为主要的一种极地的原因。那么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说不讲无名只说爱的原因是什么呢？能引相续故，等无间缘故。 那么能引相续，也就是说，虽然以毒四户虽然有无名，无名是总因，哎，无名是总的因，无名是总的因，它的确是因，但是它就说不是最进取的因，它不是进取因。所以真实的进取因呢是爱。我们就在注释当中打个比喻，他比如说我把一块白色的东西我看错了，或者它是一块铝，一块铅，我把它看成银子了。结果无名就是我把这个一块铝或者把一块铅看成一个银子的时候，哎呦，我这么大一坨银子，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无名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颠倒了，他已经颠倒了。但是呢，你把它看错的时候，假如说你没有贪心的话，你不想要，哎，赶快去把它捡到包包里，怎么要把它兑成钱？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话，你是不会去取的，是吧？你虽然有无名，对不对？我看错了，的确我看错了，我看错了，这个就是无名。但是有无名就一定要去取吗？不一定。我看错了，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不会去奔着这个银两就过去了，所谓的银两就过去了，是吧？我也不去取，是吧？我也不会去造这个业。所以说就是说有无明，无明是一个因，他看错了他是个因，但是呢他要进一步的行动的话必须要有爱，必须要有爱，有爱才行。没有爱的话只是把看错了不一定去取的啊，说没有爱不一定去取的，有了取才会有这个有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呢就讲得很清楚，无名呢的确是因，但是它是总因，总因，总因的话就是说只有无名没有爱它不一定是取，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有爱一定无名。你去取了，为什么你奔着这一辆去了？因为你已经看错了，你这个爱，你这个去取得这个对这个银两产生贪执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是有无名了，它无名的东西已经在里面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这个爱呢，一定是有无名的状态的，一定是有无名。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样一会儿，这样一种爱，有了无名再有爱呢，就能引相续，它就能够引发，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苦相续，它就能够引发这样的苦的相续。所以说这个爱呢，它是在这个当中呢，是更接近的一个进取的因。在主因的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之下的一个进取因，上师在注释当中讲呢，这个无名呢相当于是种子一样，这个爱呢是进取因，相当于是水一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种子是不是产生苗家的因呢？肯定是。但是呢，如果这个种子没有水的滋润的话，它也发不了芽啊，没办法发芽。所以只有这个种子在爱水的滋润之下，那么这个无名的种子呢才可以生根发芽，是这样。所以说呢，它是从这个侧面来讲的啊，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能引相续之故，啊，能引相续之故。所以说就是说是众生，一般来讲众生他都有这样一种无名，但是呢，就有无名，那么到底我们下一世转生哪一道，对不对？无名他是做不了，他是没办法有取向的。无名本身它就是一个总的因而已，反正你有无名肯定会轮回，但是呢，你下一世到底轮回到哪一道去，这个就要看你对哪一道有爱。你对哪一道或者它的因，是吧，你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心去造，比如杀生呢，啊，如果我们去造经常性杀生的时候，基本上你就爱了一种，你就喜欢了这个地狱道了，或者说是这个重的杀生就是地狱嘛，然后就是中等的和轻度的它分别对应啊，恶鬼道和旁生道，是这样。所以说就有无名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取，它就是不了这实际情况，它是一个颠倒。但是呢，就是说你到底具体是取哪一道呢，你还是要看你内心当中对哪一道有爱。所以说能引相续，哎，这个方面就讲能够引发这样一种这个苦相续，能够引发轮回相续。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的的确确无名是因，但是无名总是直接换算成这个就是投身那个道的一个能力它不行，它没这个能力。真正的就是说是要把这个无名变成什么呢，变成某一道的投身，它必须有爱啊，必须有爱，必须存在这个爱才行。所以咱们这个地方的爱呢，是贪爱的意思啊，不是说世间当中这个提倡的爱是这样的大爱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爱呢，就是执着，就是贪执，就是烦恼的代名词了啊，烦恼代名词。所以如果有了爱，有了爱就有取，有取的话就会有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能引相续故，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等无间缘故。等无间缘故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爱和这样的后有之间呢，它是一个可以直接引发的，它可以直接引发。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就是一个等无间缘。其实这个意思呢，前面我们讲了，无名它没办法直接引发这个三有，无名没办法直接引发三有，而爱和三有之间它就是一个很接近的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呢，就是说无间就是中间没有间隔的，它就是说马上会引出来的。比如说就是今生和后世， 精神后世就相当于是无间的，等无间，所以精神当中的贪爱就可以直接引发后一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后一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业，乃至于后一世的一种这个轮回的相续，而无明不行。无明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没有这样一种无明和这个三有之间，它不是等无间缘关系，而爱和就是下一世的三有之间，它是等无间关系。而就是无明呢，它不能引相续，而爱能够引相续。所以说就是说能引相续，这个能引相续故和等无间缘故，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哪个地方？就是说无明不能引相续，它是总因，但是它没有能力引相续，而爱可以引相续。无明和下一世的三有之间不是等无间缘，而爱是等无间缘，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是为什么不讲无明而讲爱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样讲的话，也可以让我们针对性的去，就是说把这个爱呢，作为我们今生当中断爱哈，断爱的修行，作为今生当中我们的主要的修行的内容。那么就是说主要的修行内容，一方面来讲呢，对轮回、对下一世、对轮回呢，对整个轮回没有贪执；第二个呢，对这个轮回的因没有贪执。像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杀生偷盗等等这个恶业啊，没什么贪执，而且呢，就是说对整个轮回没有贪执，升起的出离心。所以有了这些之后呢，再去斩断这个爱，当然就是我们没有单子，只是压制。真正从根本上没有单子呢，还是要断掉它的一种这个就无我啊，断通过无我来断除它最根本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状。因为就是说我执呢，也是对我的一种爱。对我的自己的一种爱，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把这些都断掉，把粗大的和细微的都断掉之后呢，它就完完全全的可以，就是说不引相续，然后呢不成为就是说这样一个等无间。如果没有这个爱作为等无间缘，即便暂时当中还有无明，对不对？还有无明的话，其实也不会让众生呢继续的轮回当中流转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无明，比如说出地菩萨到佛之间呢，他相续当中的无明还是存在的啊，存在，但是他这些。爱啊，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没有了；烦恼方面呢，就是说是，就粗大的方面被压制了或者断掉了，所以它不会再引发这个后有，不会再引发后有，是这样的。那么这小乘行者呢，小乘行者呢，就是说，到了阿罗汉的时候，他相续当中的这种就说是这个相续当中的爱呢，完全断尽了。无明呢还会有，无明习气地还在嘛，但是他爱断了，所以他不会再流转轮回。但是就是说，小乘当中的见到。就是说一果和二果三果它都相续当中其实都还有这样一种这个都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没有尽，烦恼还是没有尽的，烦恼没尽的话，所以说呢就是说初果呢它还会七次投生轮回的欲界而不轮回就是说还会七返人天，那就是说散去的人和天七返之后呢可以获得这个涅槃。为什么呢？因为它相续当中这个烦恼欲界烦恼还没有断尽，爱还没断尽，说无明也有，爱也有，说还会有投生。然后就是说二果呢，它还会有一次的一种投一来嘛，你在欲界一次投生。然后就是说到了三果之后呢，不来了，它欲界烦恼尽了，它只是在色界无色界这样投生，然后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能以相续故等无间缘故，它都是爱。虽然他们是圣者，但是他们的无明也没断尽，贪欲心啊这些还没有断尽，只有阿罗汉断尽了。但大乘菩萨呢，虽然他没有断尽，但是他的一种无我空性的力量等等。他很明显可以压制，意思说他也不会在这个引发，他主要是大悲心引发投生轮回，他不会因为这个爱的一种引发而投生轮回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说无明而说爱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业就是说是这个业亦非业亦非，什么叫业亦非呢？就是说业也不是苦的就是说那种这个就根本因进取因，业也不是业亦非。那么业亦非呢，就说是也不是，它也是爱才是。为什么就是说单单说爱而不说无明，也不说业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呢就说是这个业我们为什么投身这一道，因为是我们造了这一道的业，所以说呢就说我们投身造这一道，这个也是一种说法。但这个方法呢，这个时候其实也给我们细化了，把这个就是说这个颂词呢，把这个无明是三有的因，这样一种说法细化掉，这里面一定要有爱的加入。然后呢就是说业是投生轮回的因，这个也没错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直接就讲了，就是说业感召，然后就是说是投生到某一道。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细化，怎么细化呢？单单是业吗？单单是业吗？业亦非，单单是业也不行。为什么呢？前面讲就是说业亦非这断句后，然后呢下面是连着的，业有不定有比故。业有不定有比，什么叫业有不定有比呢？有的时候就是说即便你有这个业，也不定有 有比就比就是投身，也不一定要投身到那一道去，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到底是什么决定的呢？还是因为有爱，爱来决定的。比如说打个比喻讲，我们相学当中，作为凡夫众生相学当中，各式各样每一道的业都有，我们造了好多好多的业，是吧？但是这个业呢，这么多业到底哪一个成熟呢，是吧？就都有业，那么有业不一定就能够成熟。比如说我现在相学当中，我就造了转生天界的业，我造了投生天界的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业就能够成熟吗？不定，不定有比。就是说你有这个投生天界的业，或者我现在可能我也造了投生地狱的业，但是你有这个业不一定下一世你就能够投生，有比就比，就是投生啊，马上就投生到这一道。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你有业，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对这一道的爱，它不会投生那儿去。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爱它就成了一个比较相当于一个牵引者，一个引导者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业都有，我们相信当中什么样的业没有呢？什么样的业都有，但是关键就是我们对这样方面的话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爱。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关系就在于这一世当中我们对他的因怎么样去熏习，或者对下一世的一种这个所投的道，还有就是说是对于投入他的道的一种这个因的一种欢喜心。比如说对杀生啊，或者对这个修十善啊等等，这方面如果欢喜心呢，你再去就有这个爱去熏习，去这样一种滋润的话，那么这种业，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爱就像水一样，这个爱就像水一样，这个水就比如说我们仓库里面，或者说我们的田地里面播了很多很多种子，是吧？这些种子哪一个种子成熟，都是种子，田地里面播了各式各样的种子，哪一个种子能够长苗芽，就看你这个水你是浇灌哪一个种子。如果你选择性的，比如说我浇灌甲号种子，我就把水浇灌滋润它，我把这个水滋润这个甲号种子，那么这个甲号种子的种子甲号种子得到水的滋润之后呢，它就会生根发芽。别的这些种子如果你不浇水，它就不发芽啊，就不发芽，是这样。所以我们商学当中这么多的种子，当我们现在对哪一个种子你去滋润它，去爱的多一些，就是说这个爱呢，就这个烦恼就像水的一样，就像水一样。所以说通过这个烦恼的水的滋润，那么这个业呢才会生根发芽。所以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一种种子，到底是哪一个成熟，对不对？要看你的欢喜。比如说这里面注释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有这个业一定要成熟吗？不一定。比如说佛陀，对吧？佛陀的话，他老人家相续当中是有，就是说做转轮王的业的。他是不出家，他就当转轮王，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受记的。他相当于有这样一种转轮王的业，但是呢，就是说他对这个不爱，他不爱这个，他也解脱到，啊，好了，他虽然有业，他也不成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就是法从上是一分析，我们就清楚了。啊，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业是因，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投生后世的业，它是经过了某一种爱的水滋润之后的业。是这样的，它不是单纯的一个业，随随便一个业就行吗？不一定。所以这个业是不是被爱水滋润的，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有果的推因哈，这一世我们的人道，我们现在是人道，人道众生，我们转生为这一道，它是前一世的业，那么这个业是被这种爱水滋润过的，而相对上还有其他的业种子它还没有成熟，还没滋润它。什么时候你滋润它的？比如说现在开始为非作歹了，现在开始就是说喜欢造罪，好了，你开始还开始对这个地狱的种子开始滋润了，开始对他这种业开始滋润了，就经常关注，经常去浇水，经常浇水，他就会成熟。所以爱取有，哎，这个有是什么意思？这个爱取有十二缘起当中爱取有的有字，就是下一世的业，下一世的业。它为什么叫有呢？就像孕妇怀孕马上要生产，那个叫有。他已经基本上没法阻止了，他已经变成有势力的业了。这个业不是一般的业，这个有就爱取，你看前面是爱取哈，爱取有。他为什么爱取有呢？他这个有就是业，投生后世的业，他已经被爱取的烦恼滋润过的业了。他已经不是爱烦恼滋润过的业，他这个业不是一般的业了，他不是泛泛的业，他是被爱取的烦恼滋润过的业。所以说呢，他这个有之一过就到了生老死。这个生是后一世的投生呢，他一定会投生到后一世去。虽然不是单纯的业，这个有呢，它就是被爱取烦恼滋润的有，所以它才能叫有，否则不能叫有，它不能叫有。这个有呢是具有势力的，一定会投生下一世的一种 他有能力具足的一种业叫做有，他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凡一个业一个业种子就叫有。所以我们种了这么多的啊，我们种了这么多的业种业种子，是不是？那么这有这个业，它就不成熟，不一定成熟，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滋润它，没有滋润它呢，它就不会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爱去有的有，它一定是排在这儿，它一定排在生到死生的前面，它已经有的后面就是生枝了。十二元强的生殖，为什么就上面有生殖？因为这个有这个业已经烦恼滋润过了，它一定会成熟的。但别的业呢，没有滋润过，不能叫有，不能叫有，它就不是引发后一世的生的一种有能力的、有势力的一种业。所以说业所以说业亦非从这方面讲了，这个业呢，它就不一定就是说是这个非有不定就是说业有不定有彼故，你有业不一定有它的投生。不应当的投生，所以说阿罗汉相续当中呢，他还会有一些业，但是这些业呢，他有些时候就不成熟了。为啥不成熟？阿罗汉他断了烦恼了，没有爱了，没有爱的滋润，他这个业来不及成熟。所以如果是大的业要成熟的，就在阿罗汉相续当中，就这一世成熟。如果这一世不成熟的，永远不成熟了，他永远不成熟，完全没有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现在他能成熟的这些呢，他是以前熏染过的，已经必定要成熟的。阿罗汉相续当中，阿罗汉相续当中的一些业果的成熟，这个业果的成熟已经被以前的没有成阿罗汉之前的这个烦恼已经熏过了之后，它必定要在这一世成熟的。而如果说还没有成熟的，那绝对不会成熟了，它一定不会成熟，因为没有爱了，没有爱的水的滋润，它相续当中阿罗汉相续虽然有业，但是不会再成熟。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如果假如说我们相续当中有很多业。如果说往生了极乐世界之后，是吧？或者你登了出地之后，虽然你相信他可能还会有很多业，但他没有爱的滋润，他没有非力作义，没有爱的滋润，他也不会再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菩萨就一地以上的菩萨，或者说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呢，大业往生了，大业往生之后呢，那到底成不成熟，对不对？他没有这样，他到了这个环境当中，他没有这样一种烦恼，没有这些爱的话，他其实也不会再成熐了，他就在那里面把这个业逐渐就清净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在咱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太容易就是说找到这个爱的水去浇灌这个烦恼种子了就浇灌这个业种子了，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很着重的必须要知道这个对爱对烦恼方面呢就要有一个认知，然后就要修持这个断烦恼之道，压制和断根。压制嘛，就是说是让它暂时不现行，比如禅定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修不净观啊，修慈悲观呢、它都是可以让烦恼压制这个烦恼的一种压制烦恼的方式。但是这个不究竟，还是要修无我空性，修般若波罗蜜多，然后这样的话就把它根本上可以瓦解掉。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不学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只是笼统的说无明是业无明是三有的种子，或者爱也是。然后呢，就是说业呢也是，但到底哪个是？是不是？其实这里面的话，其实这种业它也是被爱滋润的业才行。如果没有被爱滋润的业，没有被烦恼滋润的业，它不一定马上成熟的。所以说这里面都离不开。你看这个无明当中，它其实无明和爱和业之间的关系，它其实跟我们讲的时候是分开讲，是吧？其实来讲，可不可能只有无明没有爱？不可能，不可能。只要是凡夫呢，肯定不可能的。他只不过没有这种爱而已没有那种爱而已，就其实他就是说反正你在轮回当中投生，要么就对这个爱，要么就对那个爱，反正就是烦恼肯定是会产生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导致下一世到底投生什么，要看你的这个烦恼的一种是到底对哪一种牵引，就是说牵引到哪一道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讲的时候是三种，但其实来讲的话，就只要是众生投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投生了，那就三种都有了，肯定是有的，不可能缺一个。你说你没有无明是吧？你说你没有无明，你说你我们没有爱，你说我们没有业，哪个都有。讲的时候呢是这样讲，但是呢，他只要这个一投生之后，这种业一定是被爱滋润的业，一定是这个无明就是说他这个状态本来也是没有离开无明的。所以说，就里面的话就是说是他其实是在我们相信当中是完整的。都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完整的事要怎么办呢？如果真正要终止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斩断烦恼，斩断烦恼，然后忏罪，业方面可以忏悔通过忏悔的方式去把这个业呢就终止减缓，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烦恼方面呢，我们就要修这样一种这个对治之道，对治烦恼之道出离心或者菩提心或者空正见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修持这个断烦恼之道，无明呢就认知它的本性，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在断烦恼的时候， 深层次的断烦恼，他一定要断无明的，一定要断无明。你我们说断这个烦恼，断烦恼就是说压制这个烦恼。比如前面讲，你可以通过不净观的压制贪爱，也是贪欲心；通过慈悲观的压制这个嗔恨心，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断根的话，那必须要有空性啊，就是了之。但是这个空性一旦引，就是说一旦把空性引发出来了，它一定要对无明产生动摇的，一定是真正的是要针对无明方面，因为无明嘛，它就是不了之实相，不了之真实意。而我们就是说引入了空性的一种修法之后呢，一定会就说是触及到这个无明本身，它一定会对无明做一个挑战的。因此说呢，业已非，业有不定有彼故，那么这个就是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无明呢是总因，无明是总的因。然后呢，就是说是爱呢，它是一个就能引相续的，能等兼缘的这样一种作用，它是就是引发后有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很多大德们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说，就是说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爱之，爱这一支，爱取这一支，爱有爱就会有取。有取就会有有，因为刚刚讲这个有是通过烦恼，爱和取是烦恼嘛，就通过这个烦恼而滋润的业叫有。所以说最关键的就是从爱开始，就从断爱 断烦恼开始。那么如果爱呢，他前面讲有乖离爱啊，就不离爱啊，或者说欲爱啊，有爱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或者还有一个坏爱嘛。 不管是哪一种爱呢，就是我们要去修行的时候主要针对这些来进行这个修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爱断了就不会有取，没有爱就不有取，没有取呢这个业呢就不会变成投生后世的有，它这个业呢就不会变成投生后世的业，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说很多大的也是讲了哈，修行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在爱字上面下手，爱也断了就不会有取，取没有就不会有有了，没有有就不会有生，没有生就不会有老死。哎，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就不会再流转轮回了。所以现在下面我们就说是这个没有生老死，没有生老死是咱们的灭谛，生老死不存在，这个是灭谛要讲的。然后就是说是如果要灭爱取，灭爱取有呢，是咱们道谛要修的，是这样的。说道谛呢，就是说道通过修道谛断爱取，对爱断爱取有，然后呢就是说断完之后呢，就生老死不会现前，那就是灭谛，那么就会获得涅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对于这个苦地和这样一种这个极地呢，我们已经学了。所以这里面的主要的核心内容呢，法身论师也讲得很清楚很细致啊。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达之后呢，会对当前我们的见解和当前我们所修行的方向啊，这些就是说认知方面呢，它有一个质的飞跃，肯定会有的，它不会再那么模糊啊笼统啊，它就会对自己所修的道非常清楚啊，这个对我们的整体修行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第三个问题的四谛当中的第三个所讲的就是灭谛。第三个科判呢是宣说当得之灭谛。那么这个灭谛是要证的，或者说是要得的，当得应该获得的这个灭谛啊，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假如说呢没获得灭谛，就意味着还在苦谛中啊，是这样。因为灭谛是谁的灭谛呢？灭谛就是苦的灭谛嘛，苦谛的灭。那么这个痛苦灭了，然后就是灭谛。然后如果是灭谛没获得，还没现前，就是意味着你还在苦谛当中，是这样的。如果就是灭谛获得了，就说明你到了已经苦谛已经终结了，才叫灭谛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就灭谛当中呢，也有首先的话灭烦恼，然后是灭整个有漏相续，这个方面都有。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安立个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有余涅槃的话就是烦恼，所有的烦恼灭了，是这样的，爱灭了。然后呢，但是呢，就前世引发的这个有漏的身体啊，有了五蕴，可能还会运转，就运作一段时间，还会运作一段时间，是这样。当你的生命终结了之后，那么这个有漏的五蕴也会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叫做无余涅槃了，无余就没有剩下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五蕴呢，有漏的五蕴，它是前一世的业引发的，前一世的引发已经形成了，它不会因为这一世就完全断尽了三界烦恼而终止。断尽三界烦恼并不是直接终止这个现世有漏五蕴的因，它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五蕴是前一世的因成熟到现在的，所以说你不会因为就是说是修了这个得到了这个三界的烦恼灭尽的果位之后马上就终止你的五蕴的流转， 啊，必须要把这个受完了，这个业，这个前世的这个业的身体啊，对吧？它寿命终结了之后，然后它就是因也没有了，果也没有了，是这样，它就不会再流转下去。所以它就安立了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但是这个我们讲的是按照小乘的共同体的观点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灭谛的观点哈。那么这个是当得的，一定要得啊，对我们来讲哈，一定要有希求心，一定要得的升起一个想得的心，当得想要得到灭谛。因为只有我们想得灭谛，才有动力去修道。如果你对这个灭谛不想，那就你就没有动力去修道了。为什么修道？是吧？他就没有动力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灭谛的体性，知道了灭谛的安乐，知道灭谛的功德之后，我们才想要获得这个灭谛。然后是通过想获灭谛，然后就启动想修道谛的一种心。所以说，就是我们要讲这个灭谛啊，一定是要当得的啊。以前呢，我们当得是什么？在没有修道之前，我们当得的就是轮回当中的快乐啊，轮回当中的善趣的安乐啊，钱财啊，或者说地位啊，我们觉得这些当得。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错误了。错误之后，现在我们就要调整。像在那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当得的啊，都是需要，因为它是苦的，它是要断的。所以说，就是真正当得是什么呢？就是超离苦集的这样一种灭谛的自信，涅槃的自信。因为在这里面呢，没有这样一种过患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当得，应该得到这样的灭谛。那么就是说，按照四六形象来讲的话，灭谛下面也有四个形象。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苦谛下面呢无常、苦空、无我，集谛下面的话有因集生缘，然后这个灭谛下面也有四个灭、尽、妙、离，是这样，有这个四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说属于灭谛的，它那个四个法相啊，这个四个法相具有的，这个叫灭谛啊，这个叫灭谛。所以什么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是灭尽妙理。什么是灭呢？灭谛灭的这个法相，灭的形象呢，就是说是它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诸蕴尽，就是五蕴灭尽，五蕴灭尽，这个叫灭谛。就是不是灭谛当中的灭的形象啊，灭尽妙理的灭，那就说是五蕴诸蕴灭尽。为什么是诸蕴灭尽？把诸蕴灭尽安立为灭的形象呢？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前面我们在讲，大家想得起来啊，在讲苦谛的事项的时候，大家来回忆一下，苦即流转蕴。哎，这个苦谛的事项就是流转的蕴啊，流转的五蕴，这个就是苦谛的事项。现在灭谛当中呢，这个灭的形象就是说诸蕴尽，就是这个流转的蕴尽了。是吧？流转的运尽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个苦的终极消失，就是意味着个苦消失了。因为苦谛的事项就是流转运，就不断的流转的运，不断流转运，只要运流转，它就苦就存在。现在好了，现在诸运灭了，是吧？这个灭运一灭，就是意味着苦的终结嘛。因为所有的苦在运上安立的呀，是不是？流转运就是苦谛的事项，所以说你的流转的运终结了，哪里还有苦呢？所以说灭谛当中的第一个灭的形象，把这个诸蕴灭尽安立为它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直接的一种这个形象，那就非常非常的可以和苦谛的灭尽可以完全对应了。所以说这个第二就是这个灭的形象，四谛当中的灭就是灭尽诸蕴啊，这个色蕴也灭掉，受想行识蕴也灭掉。当然前面我们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有余涅槃的话，首先的话，它就无余涅槃当中就把诸蕴灭了，完全灭掉了。因为就是说有余涅槃位的时候，它还有这样一种运的，它有余嘛，还这个运还存在，所以说呢，在运上面的残余的苦，它还会受，在有余阿罗汉的位置没有入灭之前，它的五运的相续还在做最后的流转，所以说呢，在这个最后的有的这个五运上面，它有还会受一些苦，阿罗汉。他有的时候被殴打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小头被阿罗汉被饿死也好，这方面其实就是他在这个五蕴相续当中的最后的苦受，他还有余，只要还有余，他就还会有苦。这个是有余涅槃的时候，有余涅槃位的时候是烦恼尽的，但是呢，他的苦还没完全尽。但是呢，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不但是烦恼尽了，连这个运五蕴的流转也终止了，所以说最究竟的涅槃应该是无余涅槃。应该是无余涅槃。当然就是说有余涅槃呢也是属于涅槃，因为马上就会终止了，相当于就是马上就会终止，虽然还有一点点，但是这个可以忽略了，就可以忽略最后一点苦而已，它没有什么了。所以像收尾的苦了，它受完之后再不会有。所以说第一个形象就叫做这个灭的形象， 就诸运境啊，这个就是很准确。所以我们了解完之后呢，就对这个灭谛本身啊，就是有了一个就是很清晰的认知。然后就因为我们前面在讲苦的的时候，把这个苦的形象啊完完全全了之，这个是流转运。所以说流转的运一终止，那就是灭谛，不会再有苦了，是吧？你的苦，所有的苦在哪里安立的？所有的苦在运上安立的。而灭谛呢，就是把运灭掉的。所以说呢，灭掉了运，就相当于灭掉了苦，就没有了，苦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二个叫静啊，静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说寂静的静啊，寂静的静，安静的静，寂静的静，不是那个清清静静的静，是很安静寂静的静，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叫静呢？第二个形象叫静，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三毒熄灭叫静啊，三毒就是贪嗔痴嘛，就是烦恼，烦恼，烦恼消尽了。烦恼灭尽的这个状态叫静。为什么静呢？因为烦恼是躁动的，烦恼是热恼躁动的状态，而烦恼静，三毒消尽的这种相续是寂静的相续。所以说呢，在圣者相续当中有余阿罗汉位，在有余阿罗汉位没有三毒，所以它的相续寂静，它的相续寂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三毒是苦地的因，对不对嘛？所以说前面我们第一个就是整个苦灭尽，安立为灭。尽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极，导致苦地的一种烦恼，就爱嘛，极嘛。像这样的话，它灭掉了，三毒尽灭了，哎，所以它的因也没有了。因也没有的话，这个可以安立什么呢？就是真正的三毒灭尽，可以安立为有余涅槃。当然了，无余涅槃也没有三毒，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对应的话，可以像是这样对应，就是说。灭的形象可以完全对应，完完全全没一点问题的对应，不需要做解释，附加解释的，这就是无余涅槃位。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说净的这个位啊，就灭净的净，这个完全不需要任何附加解释的，可以对应有余涅槃。因为有余阿罗汉他没有入灭之前，他没有圆寂之前啊，他没有死亡之前，他五蕴还在，但是烦恼没有了，三界三毒的烦恼完全一点都不存，一点都不存，连我之在的全部不存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它就很符合有余涅槃位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也是说它的因断掉了嘛，就极所有的极断掉没有了，它就是苦果也没有了，苦因也没有了，所以它叫灭和净。净呢是三毒灭净，叫净，很寂静。那我们相续不寂静啊，为什么不寂静？今天生贪欲，明天生嗔恚，现在每天都是这样不寂静的。但是它的相续很寂静，它不是通过烦，它不是通过沉淀的压制这种寂静。他是完全把烦恼，把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贪嗔痴彻底灭尽了，连我执灭尽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彻底的非常寂静，那个是真寂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三个叫妙啊，妙就是玄妙的妙啊，就是说玄善，就是说这个殊妙这样一种妙。那么就是说这个妙呢，为什么叫妙呢？就是说因为它没有三毒嘛，没有三毒这个状态呢，就是非常的善妙。那么当然这个是从紧接着就是说是寂静而讲的。但是呢这个妙它自己的本性啊，妙它自己的本性呢，其实就是讲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没有过患的叫妙，就是说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过患，哎，我们这些就是生老病死啊，像这些过患都不存在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的在这个当中的过患都不存在，这个叫妙，非常的善妙，整个轮回的过患没有了，这个叫妙。然后离呢是什么呢？远离，因为它没有过患叫妙，你有过患妙啥妙，是吧？它有过患就不妙啊，是这样。但是没有过患就妙，它就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它就很善妙。就说是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离远离了什么呢？远离了啊，因为它殊妙的缘故，或者说它因为证得了这灭谛的缘故，远离了一些是吧？一些就是苦厄灾祸这样的。那么这个灾祸和第三个有啥差别呢？就是说这个灾祸呢，有些地方解释的时候就是大三灾小三灾来解释的。因为轮回当中存在大三灾小三灾之说，那么大三灾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劫啊，我们这个劫要最后要毁灭的时候，有这个七火一水一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火烧初尘呢，水淹二尘呢，风吹三尘呢，像在这个就是属于大三灾。大三灾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要灭的时候呢，首先是火烧到初尘，然后是水淹到二尘为止，风吹然后就说是这个把三尘以下都毁灭掉。那么这个大三灾没有了，全部已经消亡了，所以这个叫做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方面的一种苦厄， 没有这方面的灾祸。还有一个小三灾呢，小三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劫的增减嘛，比如说我们注解，我们这个注解就是说注解的时候，他又说是从人寿无量岁，然后减到人寿十岁，然后再从人寿十岁往上涨到八万岁，再往下减。那么就是说在每一个往下减到十岁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灾祸啊，都会有一些灾祸，这个叫小三灾。小三它不是彻底的把这个世界烧毁了，它有这些到了节目的时候，这个往下减到减到节目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灾祸。巨石论第三品当中就会讲这些。然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刀兵劫，刀兵劫就是说它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七天的一些刀兵劫，然后呢这众生就是友情呢看到之后互相之间升起了很大嗔恨心啊，业力使然的话，随手一拿都是兵器互相砍杀，连杀七天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会有这些就是说有些这样一种这个刀兵劫，有些时候呢就会有这样一种极疫劫，瘟疫劫。瘟疫劫就是说是有相当于好像有这个七个月嘛，是多久。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瘟疫流行啊，没有对治的药，没有对治的药，所以也死很多人。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灾荒劫，灾荒劫的话就是七年七个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灾荒劫就是说是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当中找不到粮食，而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饿死的，这个小三灾。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灭地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离啊，就离开了这些灾祸，就不会再有了。不管是我们在现在的人道当中的这些过患也好，还是说这些大三灾小三灾也好，还是说这个三毒也好，还是说这样运的这个诸运的流转也好，全部都没有了，很寂灭，就这个方面叫灭地。该灭的全部灭完了，就是说五蕴的流转也灭了，然后就是说这个三毒也灭了，还有就是说这些一些过患也灭了，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灾祸也灭了，这个方面就是彻底的灭地，苦地当中所有的都灭掉，都不存在了。所以说有多少苦，你的苦地当中有多少过患，灭地就有灭了这么多过患，就得了这么多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完全没有，所有的苦地当中的，我们把苦地观想的越细致，了知的越全面，我们就会发现灭地当中到底灭了多少啊，到底是什么样大大小小的都没有了，苦果也没有了，苦因也没有了，这些灾祸啊，反正我们导致我们就是说恐怖的不愉快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不存在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在观想极乐世界的时候，极乐就娑婆世界有多少过患，极乐世界就有对应的这么多功德，是这样的。都反正就是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把娑婆世界的过患观想的越细致，那么极乐世界的一些所获得的功德，那就我们就越向往。它这个也是对照的。所以说呢，轮回当中有多少过患，苦地当中有多少过患，是吧？它灭地当中有多么多功德，因为它是过患全部灭掉了，都没有了，都没有之后呢，就是说它就是说所有的过患都没有。他就安住在一种非常就是说寂静的这个安乐当中。这种安乐呢不需要关待物质，也不需要关待其他的东西，它就是一种非常深层次的一种内心心性的一种大快乐，恒常的一种快乐，它不会受到别的东西的影响啊。轮回当中的一些快乐它就无常的，不，它是无常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病呢，就再多的财产再好的饮食也享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多财富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些战争的地区啊，你虽然就是说可能很富裕，但是如果这个战争打过来之后，那啥都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都是不可靠的，所以这些都是有隐患的。而这些安乐有隐患，它也会在今生当中自己死了之后呢，也不会再继续的拥有了。下一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也不好说的，这些都是完全不可靠。但是呢，灭地当中的安乐啊，不是这样的，它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叫恒常的快乐？这个不是随便讲的。什么叫恒常的快乐？我们要知道恒常的快乐，我们就知道对比一下轮回当中这个无常的所谓的快乐，是吧？它是无罪的快乐，我们再对比一下什么叫有罪的快乐。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不是一种，而且这个快乐呢，它不是一种受孕，它不是有漏的受孕，它是完全是把孕灭掉的一种安利的一种解脱的安乐，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心性的快乐啊，它就是说涅槃的快乐，它是真正的快乐的，真正快乐的有自信。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四谛啊，灭谛当中的一种四个形象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要了知一下，因为后面不讲，后面在咱们陈良品当中对这个四个形象呢没有一个一个对应去讲，就咱们在讲这个科判的时候把这个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然后就我们就对于这个灭谛呢产生一个兴趣啊，产生一个这样一种想要获得的心啊，我们要仔细思维啊，仔细思维。如果不仔细思维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也没啥嘛，这个好像不如现在我的快乐强烈一点。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所以说我们要仔细思维，就把苦谛也好好认认真真的去思维，极谛要好好思维。然后把这个思维好之后呢，我们对灭谛才有一在这个基础上对灭谛的一种安乐，就真的会有一种共鸣，是这样的。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对于道地修道方面，他就会信心百倍，他就会非常非常精进的去修。否则的话，现在我们因为对苦谛也不太了知，对极谛也不太了知，对灭谛的解脱到底怎么状态也没有去思维过，好像也不太关心。那么如果这一系列的一种心态下来，你对道地呢不可能精进得了，不可能欢喜到那种程度，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是说有时间搞两下，没时间算了。所以肯定是就会有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这些都思维好之后呢，到了道地的时候，到了观念的时候，那就真正这就非常非常自主的、自动的对于法有兴趣去修，调伏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啊，他真正就会下功夫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什么问题，他就想，他不是第一个想的不是退了算了，他就是说第一个想的就是赶快把它怎么样想方法的把它攻克掉啊，把这样一种障碍把它就是说是这个遣除掉。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他就寻找法的这样一种依护就可以去做。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前面的思维好之后呢，对道地这个关键，对我们来讲最关键是道地嘛，修道者他不知道道地是什么。所以说这个道地呢，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啊，因为就是苦地和极地是我们现在正在存在的，灭地是以后会得到的。那么现在最关键就是说怎么样通过修道，是吧，修道就是我们现在是主要做的事情，通过修道来断极啊，断极，然后就极地灭之后呢，就是他苦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就会现前灭地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跟关联的意思和分二，建立痛苦有灭尽啊，遮破不容之疑虑。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是建立痛苦有灭尽啊，这个灭地当中来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我们树立一个必胜的信心。那么这个为什么是必胜的信心呢？这个就是痛苦是有灭尽的。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痛苦是可以被灭尽的。那么怎么样安利痛苦可以被灭尽的呢？彼非永恒性，藏因等有故。那么这个就讲很清楚了，彼非这个彼字就是痛苦，痛苦呢不是永恒的，痛苦不是灭不掉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痛苦到底灭得到灭不掉啊，有些时候我们不确定的话，就是说我们对灭苦之道它就不一定上心。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觉得这个痛苦到底灭得尽灭不尽，好像觉得看不到希望一样，说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可以灭尽。这个灭谛和道谛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把灭谛和道谛会放在一起讲啊，放在，但是这个灭谛啊，它的灭谛呢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灭是它的一种，这个灭就是它自己的一种这个最明显的特征。那么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即苦都不存在了，极也不存在，就没有极也没有，然后就苦也没有，这个没有的状态完全不存在了，这个叫灭啊，这个叫灭。所以说呢，获得这个灭谛的方法过程叫道，这个叫道，道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灭谛。当然就灭谛是不是就说灭完了，好了，以前还有点烦恼嘛，有烦恼还可以，有烦恼虽然不圆满，但是我还有快乐，对不对？现在灭完了啥都没了，就烦恼也没了，对，痛苦也没了，但是我的快乐也没了。所以有些事会这样想的。咱们这个地方讲，有时候他就觉得还不如不修好了，还保留一点希望，还可以享受一点这个快乐，虽然不完美嘛，但是还可以。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所谓的灭谛好像啥都没了，啥都没了，我还有必要修吗？他就觉得就很这个。但这个只是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就所有的过患消失了，功德肯定有，该有的功德都有，因为他修道地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修道地过程当中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善心啊，还有这些这个说是布施持戒啊，它全都是善法，善法它的因果规律来讲，它都会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功德引发的安乐啊，这方面就是或者说自己心性当中的一些非常圆满的一些这个如来藏上面的或者佛性上面的一种快乐啊，这些都会获得，都会就是说也得到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按照有些时候就按照三段法门来讲，有些时候不需要。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给这个小乘的行者，他不需要安利说还有什么快乐，他就说这个寂灭，这个有情，这个众生从轮回当中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是你不会再痛苦，不会再有流转。 所以有些修行者他就是安住于这个就够了，对他来讲的话就只要不流转就好，至于别的东西别的方面他也不会去想。但对大乘行者呢，对有些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安利的的确确也会有，比如说佛陀的报身，对不对？你圆满之后呢，佛陀的报身，报身的一些种种的功德啊，他都会给我们讲。所以这个时候，哎，就是不单单是熄灭了一种痛苦啊烦恼，而且在熄灭痛苦烦恼的过程之后呢，然后就是说更圆满无漏的功德我们可以获得。哎，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知道有这些之后，就是还是愿意进一步的去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法。那么就是说彼分永恒性，那么这些痛苦呢并不是永恒的啊，不是永恒的。第一个不是永恒的原因呢，它因为这些都是有因的，它不是常有的。不是常有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它是各种各样因缘合合形成的痛苦。现在我们的轮回呢都是各种因缘形成的，所以说它是有因的。第二个呢，当然我们并不是从这个方面讲的，真正的彼分永恒性的最主要的根据，藏因等有故。藏因等，这个藏字不是说障碍啊，障因就障碍痛苦的因是有的，不是说形成这个，不是说形成痛苦的一种障碍它是有的，而是说能够障碍这个痛苦的因是有的，障碍这个痛苦的因就是让这个痛苦啊阻止它形成的一种因，就比如说道地是吧，这个因是有的。这个道地呢主要是这个能够障碍痛苦的形成。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修了道，因为道地直接对应的是什么，道地直接对应的是极地，是极地，所以说呢，就道地修了道地之后呢，就可以障碍极地的生成，极地直接引发苦地嘛。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修道的话，就可以修道的话，就可以把这样一种痛苦的因啊，就可以完全就说是可以灭掉。因为现在我们所修的都是灭苦之因，守戒律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还有就是修无我也好，还是说灭贪欲也好，还是生出离心也好，等等等等，或者修菩提心，或者修密法，全都是。针对我们相续当中的一种痛苦的曾经的烦恼我执啊无明等等这方面的修持，说这个障碍的因存不存在，障碍这个极地的形成，障碍痛苦的因的这个修法是有的，这个是存在的。佛陀完完整整的把这个修法告诉我们的，上师呢，大人上师们也是把这些各式各样的一种灭极地的因给我们讲了很多。所以说有些时候上次没讲了，我现在给我们讲的法重复好几次都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原因就是说很完备啊，非常非常完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因全都有，但关键就是我们要把宝贝当宝贝啊，不要把这个宝贝当石头，是这样的。这么殊胜的法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灭掉痛苦的，让我们获得最大安乐的法，我们一定要重视。重视的原因就是知道它很尊贵。这个法宝啊，上师给我们辛辛苦苦给我们讲的这些非常非常的就殊胜，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烦恼的，都能够就是说是灭掉极地的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啊，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一直上师的时候比较关心的时候，是不是上师给我一个什么加持品啊，或者要给我一个奖品啊，或者这个方面觉得就这个很尊贵。但是天天讲法的话没觉得这个多的啊，反正也会讲的，今天晚上也会讲，明天过段时间也会讲，好像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说这个就有些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主次就搞颠倒了，是这个加持品它是一个，它是有能力的，的确是有它的作用，但是最尊贵的还是这个能够灭极地的这个法，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尤其是这个菩提心啊，尤其是空性啊，尤其是像这样一种让我们生出离心的这些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种性不成熟，我们善根不苏醒了，我们不会发现这个到底有多尊贵。有的说啊，尊贵的法，尊贵的法，很多上师们大德们无论如何他都要把这个法啊都要传下去，都要把这个法就是说是手持住传下去，一代交给下一代。所以上师为什么他老人家就是说经常讲法了，核心就是讲法，原因就是说要对治极地的就是这个，不是别的啊，不是聊天啊，也不是哪个地方去朝个圣啊这些，他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法，法是最关键的，因为他才能对治嘛。它才是真正对治我们烦恼的，对治这个极地的，就是这个法。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法才能变成道地，否则的话你什么变成道地？没有道地怎么样正灭呢？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法的话，没有这个道地的话，凭什么来断极地呢？都不是这个主要的啊，都不是这个主要的因素。所以说我们修习佛法嘛，一直上升那么长时间的道友们呢，应该知道主次啊，应该和别的不一样，和世间人不一样，和没有文思过的人，和没有文思过的人应该不一样。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就体现在哪个地方呢？不一样的地方一定要体现对法的一种尊敬，对法的重视啊，这个方面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和别人共同的地方。所以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标新立异，一定是我们就是好的，你看我们对法多尊多就是多重视，如果我们这样去显摆的话又错了，它是调伏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去显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来讲的时候，对法真正是那种尊敬之后，他会用这个法来调伏自己，所以说他就会越来越调柔。这个修行者他如果修行上道之后，他会很调柔，烦恼消灭的同时，他的一种这个心态啊，傲慢心不会升起来，他会很谦虚很谦卑的一种状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相效心效调伏之后呢，他就是会有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藏音有的的确确，这个藏音是很重要。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学完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法宝啊，这个法就的的确确呢，就是说它是完全和任何的东西都不一样啊，甚至于刚刚我们讲甚至于超过舍利子啊，舍利就是我们不是舍利弗尊者啊，超过了加持品那个舍利子，加持了九五自在丸，超过了这些啊，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加持品，肯定是的啊，这些都很尊贵或者很殊胜，但是呢它直接调伏我们烦恼是不行的，我们可以圆它产生功德福德，但真的要调伏自心的还是这个对法的一些闻思啊，闻听闻思维和修行啊，闻思修行。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就到现在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就明白了，以前的话在一直上师的时候，总是上师说闻思修，回去闻思，回去看书，闻思修，我们说哎我烦恼很重怎么办，有没有一个特效法啊，上师说持续闻思修就可以了。的确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什么法术，什么一个就是说立竿见影的法术，它就是原法去修行。闻思修行它就是一个真正调伏我们解决问题之道，是这样。别的这些问题呢都不是一个主要的。所以说越往后学习的时候，就越知道上师以前的教言呢、啊、回忆起来的时候啊，每个都是核心的东西，每个都是就是说是他们人家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交给我们的。但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当珍宝。上师把这个当珍宝啊，就是说遮着五子，或者就是说非常非常的保护它，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随随便便当石头，当一个一般东西处理了就是不好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已经什么时候我们的福报增上了，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对法重视了啊？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只有法才是最核心的。佛陀尊贵，因为他讲法，他是这样的。然后僧众尊贵，圣僧之后，因为他修法现前了道地的缘故。然后我们就是说，是因为有了法缘故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去这个调伏。为什么？就是说前些当中讲经上物自相嘛，就佛像都不要放在佛经上面，原因也就是和这个也有关系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道友修法的道友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也会有一种新的认知，它就不是一个称呼了啊，也不是一个别的，它就是一个真实具有意义的一种称呼，非常非常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称呼。所有的一些就是说是亲朋好友当中这个道友的称呼最亲切啊，原因就是这样，大家都是修道的人，大家都是真实缘法修行的人，都在不管是你在听闻也好，还是在思维也好，还是在观修也好，不管是这个道场以闻思为主也好，还是这个道场以修行为主也好，都在缘法修行啊，都是就是说是这个修行法上面的一种这个道友，都应该是尊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藏音是有，等智是什么？等智的话就是说这个灭苦的无因涅槃也是有的。阿罗汉这些获得无因涅槃的时候，他也不会产生痛苦，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可以让这个痛苦不再产生的这些这个果位，这个状态是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因位的时候呢，他的一种障碍苦产生的灭苦因的这个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把通过修圆满之后的这个果位，就阿罗汉这个无余涅槃，真正的没有丝毫痛苦的一种状态，而且他这个获得这种无因涅槃的时候不会再度升起痛苦。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从根本上已经灭掉了再度产生痛苦的因，无明他灭掉之后不会再重新产生了，然后别的一些烦恼灭掉之后不会再重新产生了，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他这个痛苦不会永恒啊，不会永恒，他一定会消失的。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找到，或者说有没有去重视灭掉他的一种因。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一定会灭掉。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来讲哈，就是说，虽然它不可能永远存在，但是如果乃至于我们没有找到这个灭苦之因，没开始修道之前，它还会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轮回当中漂流。这个苦呢，只要有轮回，它就会有苦。所以说，这个苦是轮回的自性，苦是轮回的自性，是这样的。那么说，既然苦是轮回的自性，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永远灭不掉呢？也不是。 只要我们不对峙的话就不行。所以说现在不管是什么人，他只是听一听而已，或者他就是说不长不精进啊，或者他怎么样，他都是缘法在修行。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应该鼓励，我们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引导他们正确的方面去。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好好去引导。对法方面呢，开始就是说真实的产生一种重视的心。然后第二个问题呢，遮破不容之理律啊，就是说是遮破不容，不容的话，就有些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不能灭尽的啊，灭尽痛苦是不容有的，这个疑惑。分二，无我复解则合理，有我复解不合理。也就是说，如果是无我的话，束缚和解脱都是合理的；如果是有我的话，束缚和解脱都是不合理的。那么第一个呢，是无我复解啊，这个合理。缚就是束缚，解就是解脱。那么就是分二，束缚就是轮回嘛，解就是解脱或者涅槃。分两个科班呢，是我非轮回之性，我执说为轮回因，就是我呢不是轮回的自性。啊，我不是轮回的自性，轮回的这个自性是本性的意思。相对呢，我并不是轮回的本性，也就是说还是可以灭掉的。那么什么意思呢？轮回故无解，非而许不成。那么轮回故无解的意思就是说，对方认为就是说轮回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解脱，轮回没办法消尽。为什么轮回没办法消尽呢？因为我是实有存在的，我是存在的，而我呢又是轮回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个轮回没办法，就说是这个消尽，我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无法从轮回当中解脱，因为我实有存在啊，我的确存在，而我和轮回又是一体的。这个轮回有的时候说我流转轮回，但其实呢就是一个讲法，一种说法而已。除了这个我的流转之外，没有轮回。所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轮回，就是说是这个二取啊、三轮呐、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假立了这个我相续，然后不断的就是说投生，然后在过程当中一刹那一刹那，这个方面就形成轮回了。真的来讲，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轮回的这个自信，然后我们就从这儿转到这儿呢？讲的是好像一个瓶子，一个瓶子一样，好像一个蜜蜂在瓶子里面爬上爬去的，好像有一个这个整个的概念叫轮回。但对我们的相续而言，只有一个刹那，但是这个刹那是个相续性的东西。所以说就是我们从前世到今生，今生的后世，反正我们这个轮回这么大，各流转各的，所有的众生各流转各的，我们就把这个整个整体好像就是说这个是轮回啊，这个是轮回。但是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在现在这一刹那流转的人道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同时流转到其他道。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是所谓的轮回呢，就是一个流转，我的一种相续流转性。那么就是说，如果对方认为呢，就我是实有的，而我和轮回是一体的，那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哪里有解脱呢？我是实有存在的，我是灭不掉的，而我又是轮回的自性，那当然就没有解脱了。我们说非尔，非尔的话就是不是这样的，许不成。那么你不用成许是不成立的，轮回是没有自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不存在，我是不存在的，哪里有一个我和轮回一体呢？因为我是假立的，前面已经分析了，我根本不存在。所以我根本不存在的原因，所以说呢就说是轮回呢也是就不存在了。我轮回也是因为迷乱而形成的，没一个真实的一个叫轮回。所有的我们觉得真真切切的啊，这么多轮回的众生，这么多轮回的痛苦，它应该是真实的吧？其实都不是啊，都不是真实的，全都是一种虚假的自性，只不过我们把这个虚假当真了。那么有一部分修行者呢，他苏醒了，他就从这样一种轮回当中解脱了，然后他就说他知道了轮回是虚假的时候，再回来帮助我们解脱。所以这个轮回呢，其实就是一个假立的一个妄念，妄念之网，妄念之网。有些时候就是说像这样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的这些友情一样，或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梦中一个大梦一样，反正这些方面的话都是没有这个真实的自性的，众生迷惑的缘故流转轮回，说非尔许不成呢。这个方面的话，我没有实有存在，所以说轮回是这个是可以解脱的，我不是轮回的自性。那么还下面呢还有几组这个问答哈，几组问答的话，上师在里面也讲了，有些人认为的话就是轮回常有，所以说没有解脱。但我们说呢，就是说轮回不是常有的，常有的轮回并不存在。常有的意思就是意味着不变化，哪有不变化的轮回呢？所以说这个轮回不可能是常有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这个认为轮回常有无法解脱的观点并没有办法这个成立。还有人认为呢，轮回者和轮回同时的，所以说没有解脱。那么轮回者，轮回的人和轮回本身是同时存在， 那我们说呢，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它其实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它没有同时的关系。前面的话就是说，这同时的关系已经就是说是那种破置掉了。还有就是说，轮回者他其实呢也是一个假立的，所以说怎么可能没有解脱时候呢？也有解脱的时候。还有人说呢，因为我是刹那性的缘故，说没有可以解脱者。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刹那他的生灭，刹那他的生灭上面你没怎么安立解脱呢？安立不了解脱。但是我们说呢，这个刹那刹那上面当然安立不了解脱，但是从相续上面安立解脱，就好像从刹那刹那上面安立解，就轮回者也安立不了，因为就是如果是刹那生灭的，你这个一个轮回者，第一刹那有了，第二刹那就消失了啊，就有了之后又消失了，有了之后消失了，所以这个是怎么安立轮回者呢？但是呢，我们说安立轮回者，安立轮回它也是相续，它不是从某一个刹那上面安立，它是个整个相续安立一个轮回，所以解脱也是一样的，刹那上面虽然不成立解脱，但是呢，就是在相续上面。从他一个假立的相续上面可以安立啊，这个解脱了，这个方面也是这样。还有人认为呢，就是说轮回是空性，万法皆空，所以说没有解脱。但这方面也是没有分清楚轮回和没分清楚这个圣意和世俗，没分清二谛。圣意当中虽然没有解脱，但是圣意当中也没有束缚，对不对？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这个倒是。但是能在世俗地当中啊，在显现上面呢有束缚，那就有解脱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都是可以安立的。都是可以安立，也就是说呢，我们说这样所谓轮回无法解脱的一种观点呢，就是苦没法消尽的观点呢，是无法安立的。下面我们看第二呢，第二个科判就是我执所谓轮回因分二，真实即除彼争论。我执呢是所谓轮回之因，那么我执呢就是轮回的因。那么其实和前面这个也没有矛盾，前面说爱是轮回的因啊，业是轮回的因啊，还有这个我执。是轮回的因啊，无明是轮回的因，这个都是没什么抵触。前面分析过了，所以我执呢，所谓轮回的因分二，真实和除彼争论。第一个是真实，执我未灭除，彼将受折磨，尔时苦争议不住自性中，未摧解脱者，众无争议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执我为灭除，彼将受折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说我应该存在的，我是有的，不是无我，不是空性的。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么谁轮回，谁束缚，是吧？谁解脱，谁安乐，谁来最后修道之后，谁来享受这个涅槃的果？谁来享受涅槃果呢？关键我修了半天，是吧？谁来享受呢？那就没有享受者了。那这个方面可能是不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我呢是应该存在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修道者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好苦，我被束缚了，所以说我一定要求解脱道。那有朝一日我成佛了，我就可以就度化众生，或者我解脱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些束缚了，我就会很快乐。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早期来说，我们一定是可以这样想，因为它是一个先以欲构迁嘛，后立入佛智，是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我上面在着手的。我要去听课了，或者说我不去听课的话，对我有很大的伤害，或者就是说是我要修道，后面我要获得解脱，我要利益众生。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当然是需要的啊，需要的。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学习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呢，我们会逐渐要发现，所谓的就是说这个我存在。就是说我束缚啊，我存在这方面观点是不对的。所有的这一切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因为就都是来源于，就因为只有我，因为把这个我不存在，我呢就是一个迷乱的颠倒分别念，所以所有的一些问题都来自于我执。所以说呢，以前呢，我认为好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我，比如说我一个人站在这儿，好像就是说啊被绳子捆住了，这个叫束缚。我存在。只不过呢，我外面有很多很多条绳子把我捆住了，五花大绑捆住了，这个是你看我不是存在吗？我现在被束缚住了，很不自在，这个叫轮回。然后呢，什么叫解脱呢？有个人把你的绳子抽掉了啊，一下子就轻松了，我就解脱了，我就开始就是说从这个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有一个主体的被束缚者，然后有一个被解放者被解放者，被解脱者。这个方面认为就是说，只不过有没有绳子的差别，你被关起来了，你好像被束缚了，你好像就是说你把你从轮回当中，从监狱当中放出去之后呢，你认为你解脱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有一个这个主体应该是对的，但是这个是不对的，是这样。所以说，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安立的时候呢，什么是束缚？束缚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迷乱分别念，就是说颠倒执着，把无我只有我，这个就叫束缚。那么什么叫解脱呢？解脱为迷境。 啊，解脱就是迷乱，这个以前的迷乱消尽了，这个叫解脱。什么是束缚呢？迷乱就是束缚，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主体的我被束缚，然后有一个通过修道之后，道地就把这个绳子一根一根的把这个先开始把这个粗的绳子抽丝，啊，一条丝一条丝的抽出去，这个绳子越来越细了，啊，最后你使劲一挣就把这个绳子挣断了，好了，终于解脱了，好像我们就感觉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修道的过程呢？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束缚就是你迷乱的，这个叫束缚。什么叫解脱？就是迷乱消尽而已。所以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解脱之道啊，解脱这样一个有解脱者、修行者啊，或者最后一个享受者啊，这个都是没有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很痛苦，所以说我要就是修善法，或者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轮回没有实性，我一定要解脱，好像有些时候觉得这个我很，好像这个我呢很怎么说呢，就是很差劲儿。应该把这个我呢，就是说升华一点，就开始升华我，升华我之后就开始去培养自己的一些好的一些习惯呐、啊，或者去修发心啊，把自己的我升华了，啊，这个时候就觉得就是我升华，我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不够升华，我就是很差劲，我要把我升华掉，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不圆满不完美，那怎么办呢？那就我成佛呗，成佛就完美了，我就是最完美的，就是成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这样想法，但后面我们发现了这个真正的成佛之道，那就是灭我之道。真正的成佛之道是灭我之道。当你成佛的时候呢，我就灭尽了啊，无我的时候呢，就是彻底没有我的时候，人之法子完全没有的时候，这个就会觉悟，这个就解脱。所以这个方面和我们刚开始想的时候可能不一样。我们觉得就是说我这个我应该越来越好，越来越就是说清净，越来越升华，越来越圆满。所以说我就开始发菩提心，通过菩提心让我升华，通过成佛让我圆满。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进去之后我们就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个我是假立的。所以如果指望着由我去成佛，那就是走错路。所以说应该知道这个所谓的成佛之道是无我之道，没有我。完完全全不但是我自己没有我，而且是帮助众生证悟没有我，这个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道。所以说执我为灭除呢，必将受折磨。如果我这个我执没有灭除的话啊，就会受到这个折磨。那么就是这个自己编织的这个网啊，自己在折磨自己啊。因为这个我本来就是一个迷乱，哎，我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迷乱呢？你看摸这些东西这么实在，是吧？我的这个骨头这么硬，这怎么可能迷乱的呢？我们在梦中摸自己身体也是感觉是有那么实实在在的，是这样的，但其实还是一个假立的，只不过我们就说执着很深了之后，就把这个没有的东西执着为真实了啊，执为真实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这些都是心识可以变现的，我们不要认为能够摸到就是不是假的，其实能够摸到能够感受到它还是假立的啊，还是仍然是假立，没有什么真实的。所以这些都迷乱，必将受折磨，折磨者就是迷乱。所以说呢，真正来讲的话，应该把这个我执这个虚幻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灭掉。尔时苦增益啊，这个时候呢就痛苦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益，不住自性中。不住在什么自性中呢？不住在无我的，不住在无苦的自性中。因为这个苦呢，它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所感受的痛苦都是冤枉的啊，都是一种根本就可以不受的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迷乱执着啊，认为有我，然后就开始就是说造业啊，生烦恼造业啊。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苦呢也是这样的，意思说就是说这样一种修行，如果我们认为哈，在共同成的修法当中，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烦恼实有存在，有个业烦恼，有个业的实有存在，有苦的实有存在，这个是我们在修持一个灭苦之道这个方面来讲可以有，但是呢还是相对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比较笨拙的一种修行方式。真实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样我是不存在的，烦恼是假立的，业呢也是虚假的，最后脱苦呢也是从迷惑当中，从梦中醒来而已。这一切一切呢，其实都是没有离开过无自性，都是从来就是没有存在过。所以说最后我们觉悟之后发现，我在梦中，昨天晚上我在梦中受苦，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报警，昨天晚上我在梦中就是修持这个脱苦之道，然后最后好像真正的就是说是离开痛苦了，这整个一切你在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都不存在，都是假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修的道啊，我们觉得我发菩提心应该是真的，我修空性应该是真的，然后就这方面，但是如果真正当我们觉悟的时候发现这一切都在梦中所做的事情，梦中的这些苦也是假的苦，梦中的对治苦的道也是假的，都是方便。最终来讲真正证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们也醒不过来，也证悟不了。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关系啊，虽然就是说是无自性是假立的，它是一个方便，但我们还是要依靠它。 依靠完之后呢，证悟之后呢，我就发现哦，这一切的过程其实呢都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苦本身不存在，那你的对峙它的一种道怎么可能真实呢？是吧？如果就像来讲的时候呢，哦，最后来讲真实的醒悟过来的时候，那么在梦中的一切的一切，在梦中当中经历的苦集灭道就没有了啊，那个时候就真实的一种大解脱啊，真实的一种回归自信的一种解脱，它是究竟的解脱。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不了知这些呢，就是不住自性中。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那些了义的教法呢？要学习，就是说这个空正见呢，要学习这个如来藏啊，要学习这些了义的教法，其实就告诉我们的这些很深的道理。越往后学呢，我们的见解其实就会越就说是超胜，越超胜呢，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苦的认知、离苦之道的认知，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这个智慧来面对。不住自性中，未摧解脱者，纵无真意情。那么就是说什么叫未摧解脱者纵无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为了摧毁解脱者纵无。什么叫解脱者纵无呢？就是说有些是认为的话，就实实在在的、实有的、常有的解脱者纵无。常有的解脱，因为有些人也认为这个常有的啊，比如说神我啊这些常我的解脱者，他的确是没有的。但是呢，真意，这个真意就是说苦乐所依的这个我，就是说这个具生我啊，这些这个我应该有。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是苦乐的所依嘛，我很苦，我很乐。像这样，他就说一个其实就是说常我常有的解脱者是没有的。像这个疏人歪道等等，他们认为的这个常有的解脱者纵无，纵然没有，但是苦乐所依的这个我应该是有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具生我。我就是现在，我就是很苦啊，我很乐啊，我要解脱啊，这种应该有，但是呢，这个叫真意啊，这个真意，未摧这种真意情，就是精勤的修无我，对吧？这个我们知道了哈。首先是解脱者纵无，解脱者纵无就是说，这个常我虽然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常有的解脱者虽然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就真意真两个字，就是讲这个苦乐所依的这种。这个我应该是存在的，那为了摧毁这种真意，为了摧毁这个苦乐所依的我存在这个真意，我们要修持这个精勤的修持无我的教义。其实这个修持无我的教义呢，它是这个无我是针对有我，无我是针对有我的对峙。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呢，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是我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为了对峙它呢，我们要修无我。但是呢，如果后面的最究竟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不存在了，那么无我又哪里存在呢？所以这个就是在讲最究竟空性的时候，我和无我都不存在，我和无我都不存在，就像这个蛇一样。那么如果这个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我们说观修这个蛇空蛇空，那么这个蛇空的概念也不会有，因为我们最早的是看到了这个蛇，而这个蛇呢对我们有了伤害，这个时候我们叫观它的过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观这个蛇是空的，这个蛇空。这个时候可以有啊，蛇空可以有，因为这个时候有蛇有的这个显现，所以说我们就有蛇空的概念。但是呢，最后我们真正的了知，当我们修蛇空，修蛇空，修到一定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子的本性出现了。用灯一照，神子的本性出现了。神子本性出现的时候，这个蛇有还是蛇空，都是假立的，是吧？你蛇空这个蛇从来就没有，只是神子嘛。只是神子的话，这个蛇空也安立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说现在我们修的空性也好，无我也好，空性也好，这个方面来讲呢，如果真正那一天当我们的本性现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显现有也好显现空也好，这个双运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概念的都是概念。就其实来讲呢，这些都不需要本性浮现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假立的，都是为了苏醒我们的一种本性而安立的而已。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连空都要舍弃的原因连蛇空的概念都要舍弃。不管你这个蛇空是吧，是单空的蛇空，还是说你这个蛇空是离四边的蛇空，对不对？你离四边的蛇空，你这个离四边的蛇空还是有这个蛇的离四边的空。当你真正的证悟的时候，连这个离四边的蛇空的概念都没有了，它本来就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一切的话，就是符合于实际的情况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有的讲的时候呢，不这样讲不行。但实际情况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有这些，连这个都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不单单是显现不执着，单空不执着，连这个双运空也不执着不能执着。为什么不能？因为根本就没有蛇的离世边，哪里有蛇的没有，就没有蛇的离世边的概念。所以说，我们如果有蛇离世边的概念，那么说明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什么？神子， 神智才是他本性，而你在舌上面，舌有舌空，舌离四边，舌离两边，你全都在舌上面，在这个还是没有发现他的本性，所以本性浮现了，这些都是假立的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这些方面，虽然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像灭掉这些迷乱啊，它虽然不存在，但是它必定在我们相续当中已经就是显现了。显现的话，我们叫灭掉它，是要精勤修行。要精进修行，精进修行之后呢，就可以现证他的本性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执是轮回经，我们要真正的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修持无我空性。当时的这个无我空性必须要修的啊，因为修了无我空性之后，逐渐把我们心引向于真实的实相，最后呢，无我呢也可以断掉。好，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者般。Don't let the birds and the bashe chan, Jacana, Walon Chabai, the bits on it over, over, sure.